apart and it's heavy on my heart. Rolling a roll, but my rolling came too slow. I'm happy, you know.
不知道怎么称呼的，怎么称呼的朋友？
嗯，你可以叫我阿段或者段段。
阿段，
对
，OK， 这是你的就是艺名，艺名吗？
差不多。
OK， 然后那个先讲一下我们是怎么录这期播客的，很神奇，就是上周，哎，是在谁的
摄影的那个？
啊，就是哦，在摄影哥 Javer 的那个。嗯，闪就是这个快闪群里面，然后是我们之前的一期播客，然后有一个快闪群，然后就也不知道上下文是在说起什么，然后就是阿段，然后就在这个群里面说，你是怎么说？我就原话是说，
我说有朝一日，我希望跟你们也录一期播客。
对，说有朝一日希望这个跟我们录一期播客。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当时正好在。三里屯户外的一个阿拉伯餐厅，我在抽水烟，然后也是一个挺魔幻的一个场景，因为当天其实我有一些挺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先生刚好从也是从外地刚回来，然后呢那个本来已经很晚，我已经不想出去了，然后他就说那个因为我平时睡得很早，然后他就说那个还是出去散散步，然后散步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路过了一个阿拉伯餐厅，然后这个餐厅很神奇，因为我们路过很多次，然后它都没有，就是它是很破的那种，然后非常就是显得非常像来到了阿拉伯的那种，就不太发达的阿拉伯国家那种感觉。但是我和我先生都很喜欢抽水烟，因为我不抽烟，所以我其实只能抽水烟，但是我觉得偶尔抽一下还是挺放松的，然后。那我们一直就没有进去嘛，然后这一次我们路过的时候它就翻新了，它整个装修就翻新了，而且就是前一阵三里屯搞那个清理，就是外面的那些建筑，所以它本来这条街全是国外的餐厅，然后呢它的很多座位是那种露天座位，所以整个夏天就会很美，就然后它过去的几个月呢，就所有的这个外面的座位全部都拆掉了，然后包括外面的招牌拆掉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我和我好几个朋友都觉得挺伤心的，我就觉得为什么你清理要清理，就是这个很美的一个 setup， 而不是说就是它也不是造成了别人的什么困难。然后，但那一天我们又路过，就发现哎，好都回来了。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也很享受，就是然后那天天气也很好。就是，北京的秋天的刚开始吧，然后可以穿短袖，但是，很凉快。就是在那么一个场景和心情下看到了你的这个看到了群里面的这个对话，然后我当时心情是也是刚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先生聊完之后，我心情就变得很好，然后我就想说，那为什么要有朝一日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简单，对吗？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多的 podcast 都是跟我没有见过的人直接录的，对，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我去认识一个人和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只不过是很辛苦，你还要就是专门来北京。
我就当时你说好呀，然后完了之后立马加了微信，我说我天哪，这怎么可能？就太不可思议了。我说这许愿真是许得太快了，就我觉得我当那天晚上我就正好就是开着窗户睡，然后我觉得我整晚我就眼睛里都冒着星星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我其实是我同意这个，就是你当时在群里面这个说的这个观点，就是说 当你有一个愿望的时候，你说出来宇宙会帮你实现。
哦，
因为我记得我在之前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嗯，
然后我当时在一个投行，然后我的老板是一个美国人。
嗯，
有一年我的生日，他送给他的生日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一本书。
嗯，
就是那个炼金术士，
哦，
那本书吧。
哦，
就是就是我觉得挺算高级鸡汤的，但是其实还是挺，就是他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其实在很多书里面都有用不同的方式讲过，
嗯，对对对，
用一个故事也好，或者是用一些很鸡汤的话也好，
嗯，
对。然后他当时给我那本还是签名的，有签名的，然后
哦，
他说这本书对他也很，
嗯，
有很大的 impact，
嗯，
然后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有接触meditation， 然后我有去研究很多心理学神经科学的东西，
嗯，
其实它还是有，包括我今天中午跟你吃饭的时候讲的这个实验，
嗯，
就是它还是有很多的科学支撑的，
嗯，
就哪怕它没有那么的明确，但是还是有很多挺有意思的理论的 backup，
嗯，
就像我今天中午跟你讲这个实验，它就是在一个小镇，一个魔术师他摆了一个假的一个狗的雕塑，然后他告诉别人说你摸这个狗你就可以变得很幸运，
嗯，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他心理作用，他摸完之后他就真的觉得说，哦，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幸运的事情，他觉得很灵。
嗯，
有些人他就觉得，嗯，我完全不相信这种东西。
嗯，
那后来他们的跟踪实验就发现说，完全不相信的人他会去自觉地屏蔽掉生活中的很多机会。
嗯，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嗯，
就是他看到彩票他不会去刮，因为他觉得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嗯，
我永远也不可能中彩票。
嗯，
然后他看到路上有钱他不敢去捡，他觉得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嗯
那肯定是有人要骗我或怎么样，
嗯，
然后他看到有人需要帮助，
嗯，
他没有要去帮助，他觉得
嗯
这个我也得不到什么回报，
嗯，
然后我很忙我先走了，
嗯，
对，所以他自觉地屏蔽掉这些机会之后，他当然就不会 get lucky， 就不会有这个 luck part，
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挺也是心理学上的吧，就是说归因嘛，就是有的人，
嗯，
比如说有的成功的人，你问他你成功的这个秘诀是什么，他会说，
嗯，
因为我很幸运，
嗯，
而且越成功然后越成熟年纪越大的人，
嗯，
他越会把很多因素归结为偶然，归结为幸运，
嗯，
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理解了很多东西是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嗯，
也不是你能预测，也不是你掌控出来的，
嗯，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就像投资赚钱了一样，
嗯，
不是意味着你就比别人更聪明，
嗯，
他可能哦，这是我当时我觉得我记得我离开金融行业的一个特别大的原因，就是我当时做二级市场嘛，
嗯，
我就说好像这个赚了钱这个也到最后甚至你赚了一辈子钱没有亏，
嗯，
你可能也只是因为你很幸运，
嗯，
对，但这个幸运是不是你人生的追求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
对，然后所以他越来会把他自己的成就和成功归结为幸运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内心就会去很感恩，
嗯，
就是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和他遇到的一些机缘巧合，
嗯，
但是有些人他不管成不成功他都觉得是自己在控制事情发展的结果的话，他自然的就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哪怕他遇到了这些事情他会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努力得到的，
嗯，
而不是因为我很幸运，是因为我很聪明我很努力，
嗯，
对，
嗯，你说的这个就是让我想起，就是我觉得我长就是过去的二十多年哈，就很多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都是靠幸运那个的。你刚刚说那个就是我记得我在墨尔本念书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住的那个社区他们有一个支持那个 young entrepreneur 的这么一个就是活动，就是就鼓励年轻人创业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来我们学校宣传，然后当时我正好就住在我房东家，然后他有一个店，然后我当时想着说，哎，我挺喜欢一些就是那种花花绿的袜子啊，这包啊，什么衣服什么，当时我就想从阿里巴巴上面采购，然后他就寄过去，然后想说，哎，我想试试卖东西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之前就是一直在就是上课，然后也没有说真的就是去卖过东西，做过生意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他们来宣传，然后我就是拿了那个，就他们说你就是去什么网址上，他们的那个网站上去报名，然后完了就有个 interview 就好了，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那你最近你有什么 idea， 然后完了之后你现在你的这个 business 就进行到哪一趴了，然后我就很如实的跟他说我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然后他说那好的，然后就我就被就是 被录取了、
哦、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项目大概只有就十几个人，然后就我一个中国人，然后作为他们就是多民族性就是这种多元化来说、
哦、
可能就是会放在那个位置了、
嗯、
然后我后就是我这一趴去了之后，就是好多人就会来问我，他说你当时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我说没有，我说他们就来宣传，然后我就去面试了，然后就跟他说了我实际情况，然后就去了，然后因为那个可能就还认识了很多就是可能当时在就是鼓励就是年轻人创业或者大学生创业什么之类的，就是进入到那个 community、
嗯、
然后有就是体验了一下或者说尝试了一下说做生意啊，或者说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么一个 experience，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是就你就是迈出去了那一步，然后你就得到就像这个机会一样，就是我就说了，然后完了之后就有可能就实现了。
嗯，可能只有你一个中国人申请
对，我就
说不准，
是就是当时那个里面因为他们这可能比较巧的就是当时他们那个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活动，他所以可能就是就不管你是黑猫白猫还是什么，反正你可能进来了，他觉得你条件符合你就去了、
嗯、
所以那个后来之后就我们老师有去宣传说哦，你们上一届谁谁谁有去了，完了之后他们就好多学弟学妹有来问他说、
哦、
哎，你当时怎么得到，我说你去申请好了，就是很简单，
是的是的、
嗯、可能反而就是说当你错过了第一次机会，可能他们之后的话可能筛选就严格了，但是当有这个机会在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就是抓住它，我觉得可能就说不定就实现了那种。
嗯，
就挺有意思的、
嗯、
就你刚刚说的这个让我想起这个事情、
嗯、包括我昨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嗯、
我当时有点不耐烦了已经、
嗯、
就是她问我，我给了她一个 iPad、
嗯、
就是 iPad Pro， 然后我想让她试一下怎么玩、
嗯、
然后呢她就在就是年轻人的帮助下，他已经 set up 好啊、
嗯、
然后现在开始下载，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个苹果现在找他要那个银行卡和这个、
嗯、
身份证啊什么的、
嗯、
然后呢但是他又不想给他，除了这个之外，他的信息他又不想给他真实信息，反正就他们有一种怕隐私啊怕安全的这个心态嘛，这个我理解。然后呢他就我当时问我什么，他就说这个他说这个不 match 的话行不行，
嗯，
然后就说这个他之前填的个人信息是填了一个随便填了比如说我的个人信息、
嗯、
然后他现在银行卡不 match 行不行，
嗯，
然后我当时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嗯、
就是你 match 行不行这件事情、
嗯、
其实他如果说你 go through 了就是你能够 go through、
嗯、
如果你他驳回了你的这个情他说哦你没有 match 你必须要 match、
嗯、
那你就再想办法不就好了吗、
嗯、
就是我觉得一个小孩子你给他一个电子产品之后他不会问大人说哦这个我做的对不对、
嗯、
那个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怎么样，他不会这样、
嗯、
他就是点点点点点，然后他会一直往前点、
嗯、
点到他点不动为止，
嗯，
这是小孩子去探索一个电子产品的方式，
嗯，
但是大人他可能就对一个东西包括他在觉得他很麻烦的之前他可能就都不会去试这个东西，他觉得、
嗯、
啊这个东西我不想去学习、
嗯、
就包括我妈到现在都好像不太会用那个滴滴打车吧、
嗯、
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学呀、
嗯、
就是说哦因为我有出租车，然后我现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再去学、
嗯、
对，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人的心中他潜意识里面还是会有对于那种挫败感的惧怕，
嗯，
就是这个东西出现了，比如说当电脑出现了一个404 error 的时候，或者 whatever、
嗯、
你编程了遇到 bug 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瞬间是很焦虑的，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他的潜意识是害怕这个过程，所以他才不去经历很多、
嗯、
有必要或者没有必要的尝试、
嗯、
对，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比如说你可能说这个申请的过程，你这个申请的过程、
嗯、
很多人他不申请某个东西无非是怕被拒绝，其实挺简单的，
是
啊、
嗯、肯定就是你说
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了，但是
对就有可能就是有时候你会把它想得太复杂，或者说
对对对对对对，
你说如果你没有失去了然后可能没有申请到，你觉得好像就是很丢脸或者干嘛、
嗯、
其实反而我可能觉得人家根本就不 care 你这个东西，可能你就是做了，就是说不定你就其实你跨出那一步就已经比很多人就是领先了很多了，
嗯
嗯，所以还是要勇于去尝试一下，
对，
就你特别想
做的事情。我又想到我最近有一个那个也最近上过我们那个 podcast 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最近也想做 podcast、
嗯、
然后他的方式就是他因为也认识很多人嘛在这个圈里面、
嗯、
他的方式就是去 打卡，
嗯，
各种，
嗯，
最好的国内最好的 podcast，
嗯，
就是什么，就是你能够想到的前几个，
嗯，
他去做他们的
嘉宾
、okay. 然后他去学习，然后他中秋节之前我就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挺有意思，
嗯，
他就说，嗯。已经结束打卡了，然后这么多，
嗯，
然后中秋节我要开始做了，他还要 announce 一下，
嗯，
然后我就想说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么难，
嗯，
你就先去做吧，
嗯，
就是我觉得他的心里的那种偶像包袱特别大，
嗯，
他因为他怕这件事情他做得不好，
嗯，
所以他觉得他要先经历一个上别人的节目去学习打卡，
嗯，
就他其实他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障碍，
嗯，
给自己放了一座山在那儿，
嗯，
然后他要去翻越这座山，他才觉得哦我现在有资格去怎么怎么样，
嗯，
而且他做这件事情之前他还要 announce 一下，
嗯，
就是给大家宣传一下，
嗯，
说哦我要开始做了怎么，我立一个 flag，
嗯，
其实都没有什么必要。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就是，
嗯，
就是说我要去 announce 这个事情，会不会说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就在他心中可能并不是真的特别想做的，其实是可能就是有点带 push 的时候，你就是故意要这么去做，因为有些事情像你说的，说你没有设置障碍，就比如就像我画画，就是画一个那个小的系列，
嗯，
其实我当时想说，哦，我就是想九月份就是每天画一个，然后我就开始画了，
嗯，
然后可能这个比较自然，但比如说就是录播课，其实我自己也想了很久，然后包括其实我有跟就是朋友，就是也稍微跟我妹妹甚至有去尝试一下录一下，
嗯，
但这个东西就没有放出来，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说那个 timing 还不够，就是你还没有就是准备，
有可能
是会不会？
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有那个，你说那个有可能是有，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事情，
嗯，
就是它对于你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对，就可能是你受到周边的影响，
嗯，
然后完了之后大家好像都在做这个事情，
嗯，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 podcast 我觉得还是比较火的，就是可能小众一点。
没有没有，只在我们这个圈，大部分人还
不知道，
太对，太小众了，
嗯。
对对对，
就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说我要试一下，
嗯，
但是可能并不是真的心里特别，想去尝试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我像我自己录，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那个时间点就还是没有到，就录了，但是我可能从来没有剪辑或者是把它放出来这样子。
啊，嗯，所以你也录了 podcast，
对，就非常就找朋友或者是跟那个。
嗯，
有录过一些，
所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创作的人，
可以这么说吧，
哦，
就是不管是画画写东西或者是whatever， 就是我就挺喜欢做完那个过程，我觉得哦这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就特别开心的那种，就很 enjoy 那个过程吧，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有什么用，能变现或者说能赚钱或者干嘛，好像没想不到，然后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在想说我怎么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让更多人知道，当我有这个思绪在的时候，其实我比较难，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困惑，就包括写东西一样，就是它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表达，不一定是那么就是非常就是广义上被接受什么的，但是当我想这个事情说它怎么才能让更多人接受的时候，就我写的东西那个就不自然了，就是我有尝试过，就是发现我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在的时候，可能就写的东西那个就味道就变了，那个文字的感觉就变了，会有这样的，就是。
所以你是因为在你来之前，我对你唯一的线索就是我知道你有一个公众号嘛，我翻了一翻，然后震惊了，就是这么多篇文章。就是我见过最高产的公众号。
真的吗？
而且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很显然它是一个自己写给自己的一个公众号嘛。
对，就没有。
对，因为第一个是因为那个阅读量很少，第二个是因为你的这种就是写作的这种整个的，包括语气、文字的修饰、排版这些东西都是未经加工的。
差不多，
对，
都没有特别的这个，就是在排版上什么，就是完了之后稍微那个。间距稍微调一下，然后可能尽量看上去稍微舒服一点，可能就只做到这个部分。
对，然后也没有任何图，就是很长的文章。
有图，有些有图，就是可能就是有，就看不同类型的吧。比如说，我可能就如果最近画了画，可能就是会插到某些里面去，但是不会刻意说为了这段文字我要去找个配图什么，不太会有。
所以你写这个号坚持了多久啊？
我是2016年开始做，就是可能 就这志明的听众肯定有得意忘形的听众，就是我是听张小雨老师的那个播客之后，
嗯，
可能当时想说我可能也想做这样一个作品，我就说留点什么东西下来，不管是作为记录个人成长也还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当受那个启发有做，然后就做到现在，就是2017年2016年的时候应该是特别高产的一年，然后2017年就是快毕业了，然后2018年就回来工作，就可能就更新的比较少一点了。
所以2016年到现在3年多。
嗯，
哦，三年多也很，就是相比起你的产量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你的还是很高产，
嗯，
很高产的。
就做了很多，就是不同的系列。就是我当时有做过一人食的部分，其实当时大概有好几百张
一人食。
对，就是我自己做饭，因为当时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大概我每天一顿饭或者一顿半饭的这样样这个样子，就是我每天会剖自己做早饭，因为我有试过，比如说15刀过一个星期，就是买好食材，然后就是分配好这样子，就是有去尝试做饭这个部分。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打卡过，就是跑步，然后就是反正也跑了蛮多的。
跑步怎么去？
就是那个 Nike 上面那个有个 app， 然后我就每天跑，因为我们家当时就离公园很近，然后所以我每天早上做完饭就去跑步，或者是跑完步回来做饭。
然后这个你怎么写到公众号里面呢？
就是它会有一个那个记录嘛，是
对，
就是每天会有我会一个截图，但是我没有放在公众号，我放在我的 QQ 空间里面，就是放个截图。其实也跑了蛮长时间，然后
所以做饭是一个系列，跑步是一个系列。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当时想说我这个练习自己的就是意志力跟那个就是坚持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当时有练习写字我就是软笔书法，然后我写了大概700多天连续的。
哇塞，你的这个你得还需要练习吗？我觉得你这是为了变成超人吧。这个
就是当时就是就是用很多东西来尝试就说探索自己吧，算是。
那有没有失败的呀？有没有探索失败的？
我在扇贝上打卡，就只大概坚持到100多天，还不知多少天，就是就那个是个极限，可能就是书法练习是我做的就坚持时间最长的，大概700多天。然后其实到今年，我其实到今年过年前，我其实还在写。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的纸写完了，然后过年那段时间我买不到纸，然后这个事情就搁那儿了。然后搁那之后。后来就是你再买了纸，好像写的那个欲望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装备是多么的重要。然后就运动买装备是也是make sense 的。
然后后来想说除了这个之后，我每年会有一个，就是2015年啊，不是2016年开始，就是我每年会有一个，就是连续100天记录生活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今年年初，就是我从1月1号到4月份还不是几天，就是100天连续每天就写，然后。
就
那个
文字去写你生活，
然后
就写日记那样吗？
差不多，然后有时候可能会长一点，有时候会短一点，看那个状态，但是会连续去100天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好比说，对我今年来说，可能我那100天过去了，可能下半年我觉得我这个输出上面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就可能说我想写的时候再写这样子，但是每年会有这么一个就
是还
是
挺人性化的人性化的设置，
因为这是因为你说你强迫你自己去。非得去坚持做什么事情是非常难的，就是你没办法跟你的大脑就是跟你的身体去抗衡的，就特别累。
那比如说你现在还跑步吗？
现在没有跑了，就现在就停掉了。所以
还做饭吗？
做饭偶尔做，就是看状态。因为其实原来是因为时间比较宽裕，因为读书也闲，说实话，就是可能你可以去做一些非常看上去很小，就是很文艺的那种事情，就是做饭啊、跑步啊，去干嘛干嘛、读书什么的。可能就当时回国之前，我还在想说我要把这个习惯，就是在就工作之后我要就是继续延续。后来发现其实挺难的，就发现做不到，就是因为工作上就是你还是会遇到很多就是烦心的事情。
是因为食堂比较好？
那也不是，我们都自己吃，就是食堂很少有人吃，对不对？就比较难，所以就这一趴就放弃了，因为。同时做好多事情，其实那个意志力真的是。
那你最新的挑战是啥？
最新的挑战可能就最新就是在画那个就是小画的那个。
你这个有一个目标吗？还是随便画？
随便画，因为当时写东西也随便写，然后可能就是不设目标的那个，可能反而写了挺多的，20来个系列，那可能有大概差不多10万字可能有吧。
哇。
然后就是因为创作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去画或者写，其实蛮需要 蛮需要时间跟你的那个状态的，我就觉得这挺难的。
嗯，
你要持续的输出好的内容，
嗯，
我觉得是挺难的。我发现就是我原来以为自己能做得到，后来发现试过之后，就不行，就是说还是得可能你创作一段时间，完了之后你可能再放一段时间，
嗯，
可能你会有新的东西进来，然后再继续这样子。
嗯，你的创作是就是虚构类的吗？还是除了你说的日记之外，我因为我看到你写过故事嘛，
嗯。故事我也写过挺多不同系列的故事，就
是长篇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就是我写过的那个就是段少侠的荒唐情史，
哦，
然后那可能就是我就是十岁以前跟就在我童年的时候的那些记忆，就是成长的环境，还有经历的各种人跟事，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系列可能就是我在就是外面读书的时候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我发现我总是遇到很多很奇葩的人，就他们的故事都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我就觉得很值得写。
哦，所以你是用一种虚构的方式去写你真就是经就是。改过之后的个人真实经历吗？
嗯，差不多是这样子。
Okay, 但这个我听起来已经很像那种网络小说，就是其实你是可以找地方去，放出来让大家去看一看。
我因为就是我有些就是可能我写的东西里面很多其实是可能会比较违规，有些字眼或者片段什么之类的，
哦，
然后完了之后不一定适合。就是我想过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我好几次放那个画的那个图就小的漫画跟那个文字的时候，
嗯，
就可能有些人会说你这个不会被举报或者是被封什么嘛，
哦，
所以但这部分又是我特别喜欢写或者说我特别擅长跟愿意写的东西。
哪部分？
就是
两性。
对对对，就是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就是所以叫荒唐情史嘛，所以就是不同。
你这个段少侠他就是经历了很多感情嘛，
就是，
在你这故事里面。
对，这可能是也不一定是可能其实有家人的部分，因为这个情可能不只是说爱情，可能是也有友情，
哦，
包括家庭或者是，
okay，
亲情，就是有些就挺荒唐的，就是可能想用这样的这样的表达方式来去记录一些东西吧。
所以你还是挺有作家体质的，就是创作者体质的，我觉得。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如何保持这个专注力，因为我最近就是也在写东西啊，写书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已经是一个 meditation 啊什么，
嗯，
用很多训练方法人，
嗯，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手机的时代里面，
嗯，
就是如果我在周围有手机有电脑啊或者是有其他人的环境里，我其实很难因为我也尝试过，我也知道其实你比如说你的一篇文章有几千字的话，
嗯，
我知道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嗯，然后如果你要连续很多天去创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不说别的啊，
嗯，
我都假设你没有工作什么的，就但是这个专注力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我最有趣就是说写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有去算过，比如说一个小时我大概就是就是专注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一口气写完可能一个小时能写到1500字左右。就是我会有时因为我写的，
你说的专注力是你屏蔽就主动屏蔽所有东西吗？
不，就是你进入那个状态之后你就开始写，就打开电脑就是手放在那个键盘上你就开始写的时候。
但这一小时比如说你没有拆过手机
就不太会，但是有时候会去看，但是我写完之后我会去我的每篇里面都会从什么时间段到什么时间段多少小多少时间，然后flash 就是多少次，
嗯，
会去这么，会去统计一下，
哦，
会有这样的。就是你手放在键盘上你就想说我今天想把这个写完，然后就是我的体验是当我想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你就是很迫不及待的想把它写完，然后因为你写完之后你就说哦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写完这个东西之后我可能后期就不会再去写这一段了，
嗯，
它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去完结某一个阶段的一个念想吧，
嗯，
就是我比如说某一段经历可能它一直在我脑子里面就是一直在出现、
哦，
但我当我把它写完的时候可能说这个事情我就放下了，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想说可能会是一个总结过去或者说是跟过去一个什么就了断或者什么之类这样的感觉吧，仪式感可能是。
哇，如果说所有有心理创伤的人都能用这种方式去疗愈的话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之前好像写过，就是说写作可能就是一种自我疗愈，就是你写完之后这个事情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可能写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事情是挺不开心的，或者说甚至是就其实蛮悲伤的，或者说不堪回首的那种事情，但是你写完之后觉得说，哦，我这个东西如果我能写下来，其实就大体上你是能够面对它的，所以就好像这事情就放下了，我会有这样的体验，
自我审视
啊，会有这样的感觉在。
OK， 所以你到现在最喜欢你自己的哪个创作的系列呢？
可能我自己比较喜欢我大学写过一个我爱的女人的系列，就是写的是我之前有个幻想，就是我特别想做妓女，就是用妓女的这个
视角
来写她的感情或者说她的生活，那个大概写了就是六篇吧，大概一个小的，然后还写过我初中暗恋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女生的一个脸红的故事那个系列，然后还有之前想写一段就是两个女生特别喜欢就是Face out 就是同性这个故事，然后再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少侠系列，可能少侠系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前面几篇，就写我小时候的事情，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写完那个，我现在可能还能回想起来，就是我写完那个时候那个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就是很纯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我现在想到他会觉得心里比较暖的感觉，可能那个事情并不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现在想到会觉得说挺好的这样子。
那你但是就虽然它是一个自我疗愈吧，但是你完全就是没有期待过有观众去看去反馈然后去对他们产生影响。
我有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去实现它，因为首先就这个东西特别长，就是3000到5000字，就是如果你不是对这个人特别了解或者是就特别喜欢吧，你是很难去就看那么长篇文章的，哪怕现在是很多科普或者干货的东西，3000到5000字其实都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量。
对，
所以我当然是希望说有人看
了。我之前每次写文章写到10000字什么，我就想打我自己，就是但没有办法，就是这个东西。
就
而且你又是连载，说你每一篇都是3000字，
但是独立的，就是没有什么干，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能就是那个某个时期某个片段下的这么一个经历，就是没有上下连接的那种。我希望是有人就是给些反馈，但是就是没有。就很少，但是可能
但他也不会阻碍你去创作嘛，
不会。
就
是你想说有人看我当然开心，
那比如说你的亲人朋友男朋友会去看吗？
我男朋友当时好像是还是因为看了我写的这些东西就
才爱上你的，
那倒不至于，就说可能他觉得说，哎，可能这个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写这些东西。然后他还其实他也算比较鼓励我去创作的吧，可能然后实际生活当中可能也会给我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一些灵感，就是段子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
OK。但父母呢？父母应该
父母不知道，因为那个其实太过自我暴露了，就是因为其实写的那些荒唐情绪里面有涉及到我爸妈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形象，可能这些形象是比较负面的，就是可能我有故意写，没有说故意吧，就是我当时的理解就是他们那种形象就是比较可恶的，或者说就是我并没有很喜欢他们。
对对对，我又想到那个我上次跟 Jaber 那期里面我还忘了名字，我也提到那个 Woody Allen 的那个电影解构爱情况。就是他，然后他生活中所有的人都跟他反目成仇，就是因为他把每个人都写进去了，而且写的特别露骨，然后特别的，就是可能名字改了一下，但其实都是真实的。然后他里面专门有一段写他爸妈，就是写他爸爸最后变成了一个吃人狂魔，就是吃了他的前妻，把他前妻什么杀掉，然后妻子和小孩都吃掉了什么，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嘛。但是就是反映了他爸妈在心中的形象，然后写他的妹妹，写他的好几个前妻，写他的朋友，然后搞得所有人都跟他撕逼，就是自己的生活。
你说这个，我觉得好像几乎我把每个就是我 喜欢过的或者感情里面的人好像都有写到那个里面去，甚至是类似于我一旦开始想说我要写我跟这个人的感情的时候，
嗯，
差不多就是快要到就是分手的时候。
哦，你是说你在那个 relationship 里面的时候，
对，但我想要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好像就是跟你分手不忍，
你对他已经没有，他对你没有利用价值了，
是
吗？已经构思好了，这个故事灵感已经有了，就不需要。
那倒不至于，就是反正很奇怪，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打不破的魔咒吧，就是会有这样的。
嗯 ，OK。然后你刚才提到那个，就是十岁前，
嗯，
你的童年，十岁前和十岁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中午跟你吃饭讲嘛，就是我生在重庆，
嗯，
然后是因为那个是三峡大坝就是建造，然后我们家就全家就搬到了就是浙江这边来。所以对我来说，十岁之前的生活是就完全是山沟沟里的那种生活，就我就是小时候就是到放寒暑假，然后完了之后就，就满山遍野跑，就也不穿鞋，就是这里什么小溪里面啊，就摘树啊，偷什么东西啊，完了之后去就是假装做饭过家家什么，就全这样的生活。然后可能十岁之后就搬到这边，搬到浙江来之后，就可能就是。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然后那个时候我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了。我记得我刚转校到那个新的学校的时候，就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
嗯，
然后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讲普通话，我就写给人家，我说嗯，这个。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可能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就会是比较难对小孩来说。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其实我好像就是比较独立，或者说不太愿意跟外界就是产生特别强烈的这种连接。嗯，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搬家之后，可能那个生活就跟我原来的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就是 就是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改变了就是的人生。
但你新到的地方算城市吗？是城市吗？
算是城市，但是我们住在是郊区，就是乡下，算是乡下的地方，
嗯，
但是离市区就是离市区挺近的那种。
嗯，但是我觉得你跟我就中午跟我讲你家的这个，
嗯，
就是搬迁的过程中，
嗯，
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这个抽签的过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抽签决定你去哪儿。
对，嗯，
每个人每一家都是。
对，就是，嗯，你抽签抽到这个地方之后，你去看就是。政府会什么组织你们去参观这个地方，
嗯，
比如说这里这个片区，然后那个片区，
嗯，
然后你抽到你喜欢，你觉得哎这个可能未来发展还不错，因为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就是陪同的人员跟你讲解这个之后有什么发展，所以嗯，
这么好的待遇，
嗯，就会跟你讲。
那如果你不喜欢呢？
不喜欢没关系啊，你就不用去啊。然后你就是因为房子，就是你房子被淹掉之后，政府还是会给你安置房，所以当时我们家。当时我有问过，
你不可以选另外一个地方吗？他不是有好几个目的地可以去？
好像没有，就是类似于你抽到了你就去那个地方，就是可能会比如说，同一个城市，但是它有可能不同的村。完了之后你可能去不同的村有看过，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有选择权。这个具体不是很清楚，我没有问过爸爸。但是我有问过我爸，我说当时为什么说想要就是移民，就是想要就是搬家搬走，因为对他们来说，
嗯，
其实当时也不是个特别简单的决定，就是所有的亲人都在家里，就是只有我们家做出了这个决定，
嗯，其他人全部留在那儿，
对，全部
主动留选择留下，
对对对，他们就是没有想过那个。然后我爸就说，他说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就对我们小孩儿比较好，
嗯，
就是就对教育吧，
嗯，
就是说可能是出于，但我也不知道我爸到底是真的这么想的，还是说出于其他的原因。他就说，可能对我们小孩来说，教育会就是会不一样。但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就是他当时是非常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对我们，
嗯，
对我跟我妹妹来说，就是个就人生几乎是转变性的这么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从这么一个经历上，你会觉得说其实人生是很偶然的，就人生的大方向其实都是有一些很偶然的决定。
是，就有时候会感叹说，就这是命。
命
虽然就是自己好像比较迷信或者什么，但有时候想想，就是你这种东西，你不太能用就是很多科学的东西去解释，它就是发生了。嗯，
那你其他的那些留在老家的亲人，他们现在看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觉得说哇，你们就比如说。比如你们家房子拆迁了，我这干嘛？就是感觉， 哦，就是很好啊，就是完了之后，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跟我父母说，哎，你就是两个女儿都考上大学，又还出国什么什么之类，就会觉得说，嗯，就是，就生活有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变动吧。可能他们可能就是还在原来的县城里面，可能说，
嗯，
那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者我们同辈的，可能有些就很早就结婚生小孩了，
嗯，
有些可能就是外出打工了什么之类的，
嗯
嗯，所以会有。就还蛮不一样的，就是从此就不太一样。就包括我现在回想，我原来特别好的同学什么的，可能就是，就现在做的工作或者说生活，就是真的是就完全不一样。
他们在做什么呢？
各种各样。
你还有联系的吗？
之前有联系。之前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嗯，
然后嗯。现在可能我现在没有联系，就很早，就是大概是2011几年，就是我们有见过，可能还在卖房子还不是干嘛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就不知道有没有上大学，
嗯，
然后就是可能 就不一样了，然后再见面其实能聊的东西就非常少了，就是你的生活的状态，你周围的人其实都不一样。
他们也不会听张小雨老师。
不会。我不会。
OK， 然后那就是你们搬过去的这个过程中，政府相当于给你们安置好新的地方，
嗯，
那其实就是我们北京或上海的那种拆迁户嘛，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
嗯，特别幸运。
是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可能真的是我刚刚跟你说完，我会拆过好几次，就是
拆过一次，这个还是挺牛的，我觉得。
对对对，可能就是你中了彩票当中的就是。可能就是头奖的那种感觉吧，嗯，因为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少，就是你能被拆一次，就是已经还不错了。完了之后我们家还能搞好几次，虽然就是说这其中其实时间间隔什么或者没有那么大，但是可能就是从这个概率上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
就是完全是偶然吗？就你是连续拆迁三次是吧？
嗯，一次两次就是三次。
嗯
嗯，
就是，然后每次都是因为偶然嘛，就是
偶然。
OK， 就你们并没有计划想要选一个地方是可能被拆迁的，
就没有得选啊，就是你就是被安置到那个地方，
啊，
然后你是没有得选的，就是被规划在里面了。
Okay.
我不知道。
OK， 那所以现在又要搬到就那个更好的地方是吗？
现在其实
在杭州吗？
在湖州。
湖州，哦，
就太湖。
嗯，
其实反而拆掉就并没有那么好，就是怎么说呢，就当时我们在乡下，就我们家自己造的房子，其实有6层，就是
啊，天哪，
就是你知道就乡下那种就是可以造很多房子，完了之后可能有部分是违建的，就是我不知道说这样合不合适，但是就是作为生活上来说，就是其实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哦，当然
爸妈他们说可能我们家就开个小店，完了之后其实洗浴房子租去，那对于我爸妈妈可能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能的这种，就是个体户来说，其实是比较有优势的。
嗯，
但现在就是拆掉之后，就是你几乎是没有什么收入来源的。然后可能像我爸妈他们这个年纪，就只能说指望我们或者干嘛，就他们可能不会再去。
但拆掉它不是可以，比如说有的它是给你好几套房，
嗯，
然后你可以卖掉一些，就是你一辈子也其实够用了。
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就从房子来说，那其实是差不多，就是因为他那个，我不具体的那个政策我不太知道，可能就是每个人是有多少，就是多少平米的这个房子会分到，这个倒是真的。
所以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说，新的一次拆迁，然后他们要住到那种就楼房里面，
对
吧？然后
小区里面去。
然后呢，就是然后他们也要
退休了，
去啊，退休。那他们还打算继续去做生意啊、工作啊什么的吗？
我妈妈不想做了，但我爸可能有点中年危机，我觉得是
中年危机、
老年危机、
老年危机。
嗯，就会有想说，因为他们也，就我爸可能意识到说，其实人还是需要工作的，就是你还是需要跟人产生连结，然后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那份价值在嘛。妈妈可能就说她辛苦了这半辈子就不想再干活了，就是去跳广场舞什么的，就挺乐意的。
OK。然后你中午就是在咱们那聊天的时候，你说就是说，尤其是在三峡的时候是10岁前，
嗯，
对吧？就那部分记忆对你来说还是挺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吗？
就像一个就像梦一样吧，我觉得有时候会这么想来，就是我觉得像 生活在城市里的小孩，或者说更哪怕跟我同辈，或者说现在零零后，
嗯，
他们几乎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经历的，他没有见过乡下，他没有见过青蛙，没有见过蝌蚪，完了之后他可能都是要父母特地带着我们去什么生态度假村啊什么之类去见到这些东西。但对我们来，对我来说，可能那些东西就是非常天然的一个存在，就是因为我爸爸是我爸爸的老家就在就是海拔好几千米的高山上面，所以我就是可能还记得，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过年，可能是就是我爷爷他们有很多小孩，就八九个这样子，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可能他所有的小孩就带着我们，就是晚辈可能要去上山去拜年什么的，所以就是那时候要爬山，而且是爬就下雪就爬雪山，所以就是一大家子就是就吭哧吭哧就爬到那个老高山上去，可能就房子也比较破啊，都是什么猪圈啊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就是很像那种有时候电视剧拍的那种生活，可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经历过，然后就觉得说那部分很神奇，就别人没有到的体验。
我觉得上一次听到类似这种对童年的描述还是跟金叔一起聊天的，
对，所以我中午也说，我说就是金叔他在讲他这一趴的时候，就是我特别有感触，因为可能他也是四川，我也是那边
的，是的，是的。
所以就对于这种山啊、水啊，以及那种农村里面，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乡下，不管是妇女、老太太，或者是说中年男人，他们这种家长里短，然后以及那个周边的整个环境，然后什么桥啊、溪水啊、涵洞啊什么之类，防空洞什么。就特别熟悉，而且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你去看待这个生活，就很不一样。包括小时候你经历的那，比如说你外公外婆周边的人，就比如他们有重男轻女这种思想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你当时是其实不太有感觉的，然后你后来就是后来长大了，或者说你搬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小时候经历的那些是有原因的，会去想这个东西，会觉得说挺有意思的。
你现在还有回去吗？就是
我们移民之后，就是可能隔了三年就回去了一趟，然后我回国之后有回去，然后期间可能断断续回去过，但回去之后就是就可能就住在舅舅家或者亲戚家里面，就是你没有房子了嘛，然后完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说你每次回去可能你跟亲人的这种叙旧什么，其实你们的就是记忆
续不上，
就可能说只停留在说哦，你们当时在的时候，或者他们小时候，就因为他们到一起之后其实谈论的也是一些他们小时候共同的一些经历，或者说外公外婆还在世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大家对于现实或者是未来是避而不谈的，这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是
为什么
他们永远就是在讲过去，因为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就大家的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就是加班了很久，其实跟这些亲戚其实联系上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自己这块是比较淡薄的，就我见到他们我会很开心，但是平时里面我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些亲戚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他们其实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呢我见到他们还是会很开心，他们聊的话可能也只是聊一些原来的事情，然后完了之后可能在聊到就是现实或者是未来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是停留在那个时候，然后你有时候你明显知道他们说的东西是不对的，包括他们对于小孩的教育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又不能去反驳他们，或者说你很难去说服他们去相信另外一个事情，
但你会想要带给他们一些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见闻吗？
会，就是可能对于尤其是对于晚辈或者是说同龄，但是其实很难，就是其实已经比较固化，你比较难去说可能因为我自己出国读书，可能他们觉得说哦，我说的东西可能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就是可信度，他们可能会去听一下，但是这个东西听他只是听过，就不太会说放在心上或者去做一些改变比较少。
我想起来我上一次就有类似的经历，是因为我家天津的嘛，就还算是大城市吧，我觉得对，但是肯定就是说跟北京相比，就是包括天津人其实是特别安逸的，就是特别乐呵特别安逸的这种，然后就上一次其实也挺魔幻的，就是我回家就是见到我的这，因为现在我们过年已经都是分开过的了，就是我爷爷奶奶去世之后，然后我上一次回去是因为我有一个算是比较近的亲人的 葬礼，
嗯，
对，我因为这个回去，然后我也其实没有等到他的葬礼，我就是之前回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在，然后是那一次见到了我的很多平时见不到的亲人，是聚在一起，
嗯，
然后我觉得很魔幻，就是就我们就开始聊天嘛，然后在一个屋子里面，而且那个屋子是我小时候还住过的，就是我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围着我，然后我就给他们，我忘了聊什么，但是就是聊很多新鲜的事物吧，然后还给他们看我女儿照片视频啊，然后讲一些北京的什么事儿啊什么的，然后就聊得还挺嗨的，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我平时其实也不会想到这些人，但是其实就见面了聊天，我还是很想分享给他们很多东西，而他们也就是很开心，然后就是挺关心我的生活的，然后但是我离开了那个场景之后，当时我爸还跟我说，他说那个，哎，他说你看你这样都不合适，搞的那个气氛这么的就是欢乐什么的。但我首先是觉得，因为我跟这个亲人也没有那么近的感情，然后但我首先是觉得我本身对于葬礼我就不太喜欢中国人这种方式，就是特别的丧，然后那个非要弄得就是不哭也非要哭出来，我本来就不喜欢，我觉得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我很希望就是我自己或者是我爸妈的那种以后啊，就是 potentially 这种葬礼其实是比较西方的这种方式，就是很干净，也很美的一个环境，然后大家把这件事情就一起去回忆一个人，然后去可能开个 party 什么的，对 anyways， 然后那个时候但是我当时的那个场景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其实很久没有见面，然后可能就就是其实有一股脑的去分享了很多不一样的经历，但是我确实也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和兴趣去听他们讲，如果讲的人不是我而是他们的话，我其实是没有这个理解能力和这个耐心的。对，
哎，你不过你刚刚讲的说，就如果说是我，比如我的父母如果说去世了，其实我们想象的说，可能给他的葬礼或者什么之类，比较西式，就按我们的理解来。然后我又想到说，因为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农村式的那种，就请了人来跳舞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其实很欢快的场景。然后我有在想，就是因为就是关于生死这个，其实跟我爸妈就聊的比较少。然后你刚刚讲说，可能想用我们的方式，比如开个 party 去悼念他们什么，就是我在想说，他们会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就有可能他们印象里的那种方式，就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就是这种感觉。然后
我觉得你说的农村的那种其实反而比城市的要好很多，
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城市是这样的，就城市的人的，我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就城市的那种葬礼是他又要去遵循传统，就比如说该有的一些，就多少天待在那儿，或者礼节上，或者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人，就不是有专业的人过来，就是给你去安排整个的行程，到最后到殡仪馆整个过程，他又要遵循这个，但同时他其实又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资源，因为殡仪馆这么大，然后殡仪馆就是每个城市可能就一两个，对吧？然后这么多人天天去世，然后它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挺流水线流程化的一个东西，那它夹在这两种现实之间，我觉得就很尴尬。就是如果你要用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去送走一个人，我觉得我觉得在城市你是很难，就是很 proper 的去做到这件事情的，因为确实你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比如说场地啊什么让你去做。然后但是如果你是以一种特别现代的这种方式，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就破坏了，我觉得其实就是去世的人还是次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家人，他是不是能接受这种方式，就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遵循传统的，所以就很尴尬，他夹在两个者中间就很尴尬。比如说就是我去过好几次殡仪馆嘛，然后真正到了那个殡仪馆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你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人，对吧？然后呢到了你其实就是照片刷一换，然后这个人刷推到另外一个人，其实只有比如10分钟这个时间，然后大家绕着一圈看最后一面嘛，然后就你就哭嘛，然后那个哭是非常流程化的，因为
他这个音乐完了之后开始哭，你就开始哭。你出去，你已经出去了。比如说你绕一圈，你走出去了。有的人他就是因为抑制不住，他还在哭。但大部分人他就是哭完了就完了，然后就是特别的流程化，
死得这么工业化，感觉
超级工业化。所以我是觉得很尴尬。我觉得就是你 either 用特别传统的农村式的方式和特别现代的，你说比如说有些人他也。可能最后换包括现在其实城市里面有很多就是给宠物的那个葬礼，它其实已经包括日本啊，就是它有很多这种新兴的行业，它就是可以给你安排的很安详，也很干净，也很甚至很漂亮，就这种其实有的。对，其实所以我是觉得挺尴尬的。然后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去想，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至亲和我自己的话，我是很难，就是我还是挺难接受这种messy 很 messy 的一个场景的。我会希望至少它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就是你要去至少给这个人最后的尊严。我是这么想，
可能要先我们跟他们沟通过，
就是
用他们喜欢
的
方式。
对，
是的
要沟通。就比如说我妈，她就之前有跟我说过，她就说那个她是很希望她的那个骨灰可以撒在大海里面什么的，她是不希望有一块就是地去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个地，她是不希望在那儿什么的，所以我是觉得，但我就是觉得，因为我经历过这场面，我觉得大部分的这种场面中，我觉得是没有给这个死者足够的尊严的，对吧？比如你给他什么衣服，怎么去化妆，其实就像你说的，特别工业化的一个过程，当然了，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为了活着的人嘛，就是大部分他也是为了活着的人，但是，我是挺希望，就是扯远了，就是。有关于亲人的这个话题嘛，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年龄比你大一点嘛，就是其实到这个年纪，你也渐渐的就开始去身边的这种远房亲戚啊什么的，很多，就是你会经历更多这样的场面，然后你也会开始去思考，你的至亲和你甚至是你自己，你会去有一些 imagination 嘛，倒不一定是就是安排或者。plan 就是一些想象，
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想到，因为我去过我爷爷跟我外公的就是葬礼，就是有时候想想说，这可能是他们喜欢的方式，或者是说我的父辈们他们希望送走的方式，因为农村里面会比较讲求，就是比较体面，就是你有尽到孝，就是越热闹越好嘛。然后有时候我会想说，就是抽身看来，就是看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人的死亡都是其实挺荒谬的，就
是
很可笑，就觉得我之前还幻想过，就是说我希望的自己的死法就是就突然的意外就去掉，然后就没有就不想就是生老病死或者什么
之类的。哦，那是的是，
就我觉得那是最好的状态，就大家对你的记忆可能还是比较就是
对，我觉得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有一个。就是那种很傻的 fantasy，我就希望我当时还得给自己定个年龄，
是吗？
可能35岁吧，还是30岁？
但我有这样的经历。
对，我就希望我就是在最好的时候死去，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可能是青春期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对于衰老和死亡这种东西是最恐惧的，不是说它马上要面来临的那种恐惧，而是你想到它觉得恐怖的那种恐惧。然后我就觉得就像你说的，我就觉得我既然每个人都要死，那我想要在一个最体面的，然后被人记得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下，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衰老，然后自己也不能够 help yourself， 然后就很尴尬的也很荒谬很尴尬的这种方式，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当然真正我现在人到中年，就是还是觉得就是我觉得人的那种求生欲和还是就是生命本身存在不存在，因为我也看了很多医疗的纪录片嘛，有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会 imagine 说，如果我在他那个情况下，我是一定会放弃治疗的，因为我会觉得你反正都要死嘛，就生命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实际上我也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我真的到了那个情况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求生欲也会很强，就是想要活下来，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写他们那种治癌症啊什么那种经历，他就是他真正这个事情发生了，他才会发现说，在我的基因里面，虽然我对于美啊，我对于希望啊，我对于体面，我对于尊严有很高的追求，但是这些追求都不如我对生存的追求更强烈。
现在会有对死亡的恐惧吗？ 这个年，就你这个阶段？
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没有啊，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比如说我之前，我前两周吧，体检查出来一个，就是这种有点隐形的，就是我的那个叫什么肝内胆管里面有一点结石，然后呢，这个东西医生就是很冷静，他就说这个也治不了，然后呢，你也确实现在也没事儿，然后就观察，他就跟我这么说，然后他就说，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我的生活习惯要不要改变，他说没用，不用啊，就是因为没用所以不用的那种。然后我回来我就会比较好奇嘛，我就上网查，哇塞，然后我查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一个东西，就很多人说就最后就因为这个，因为它是一种就是有可能你一辈子都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一旦有影响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就只能够切胆切肝，就类似这种，它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我觉得还是挺恐怖的。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周的时候，就是我刚刚就开始查呀什么，就是做了 CT 什么，那一周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吧，而是对于可能活着这件事情对自己的要求会变高，就比如说对你的生活习，你就会觉得说还是不要那么作了，就是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早睡早起啊，然后不喝酒啊，然后包括我之前很早之前我就学习过一些有点像中医的瑜伽，因为我自己做瑜伽嘛，但是那种瑜伽对我来说就是一直是比较次要的，就因为它很慢，我喜欢很阳刚的那种东西，然后但是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做瑜伽，就是去调理自己身体，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你可能在你没有遇到这件事情之前你自己很难在意识中发现的，但你真正遇到了它其实也都不是一个病，它都没有任何影响，你都会去主动的调节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在你潜意识里面的，就是这对于生存的这种渴求是在你潜意识里面，哪怕你的意识中你认为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看得很明白的人，我是一个很高级的人，其实我觉得都不如你的潜意识更强大。
OK， 那你对于死亡有过什么幻想吗？就比如说你有
有
什么呢？
我之前还跟我的那个，我是不是有在播给他聊过这个，就是我跟朋友聊过这个，就是说不是是我们当时那个群，我们本来有一个公众号500人群，然后我们最后不是要把它解散吗？就是最后我们录了一个最后24小时，就是我们就是跟大家说24小时之后这个群就解散了，就是一个群的死亡，然后在最后24小时里面就大家就聊了很多，然后其中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就会想，如果我自己要就是还有只有24小时就是 as a person， 那你会选择怎么样的方式，然后大家有讲，就是大家会有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说他去找他亲人，然后不要在一起，或者告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当时我想了一下，然后我的答案是，首先我是想要，我可能会先跟我的亲人就是告别啊，怎么样？但是我最后的时间我还是希望是一个人的，然后我想象的环境是我比较喜欢，那个我喜欢山，我希望是一个有湖的高山，包括我每一次爬山，就是到这种很美的地方，我都会想象啊，我其实挺希望自己最后能死在这，因为跟海大海相比，我是远远更喜欢山的，而且我很喜欢有高原湖泊的那种山，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呢再加上我在他那群里说，我回来再加上我可能要带点吃的，然后我要然后我要带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炸鸡和奶茶，对，反正我也不 care 健康的，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因为之前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人去记录说那个美国的囚犯他不是可以最后，包括中国的也是，不是24小时最后的一天，死刑前的一天他可以吃什么东西啊？然后有很多答案，中国很多人说的是火锅，然后美国很多人说的是汉堡，对，但是大家会有一个 fantasy， 我觉得，
okay. 有意思。我小时候对死亡的幻想是，我以为吃土会死。
吃土？
然后就有一次放学的时候，我就真的去那个就是田里面去，就是捏了那么一点点土，然后塞到嘴里去，然后就等自己要死。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就是小时候就对于死亡的就是
那证明你对死没有恐惧啊？
没有。
哦，
我应该是2017年回来，就是中途放假回来，就遇见一个，就是遇到一个非常奇葩的事情，就是我在我们家小店，我被一个就神经病，砸了一铁锹，就额头上缝了5针。
啊、真的？
对，就是他是就是故事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家开小店，然后那个疯子就是村里就没人，就是他没有家的，然后我爸妈就看他可怜，就是他原来住在一个破卡车里面。然后那个卡车后来就被移掉了，因为就是路啊什么之类，然后爸妈看他可怜，就让他住在我们家屋檐下面，就是那个下面、
哦、
然后那天就正好是我爸妈们出去，然后正好我回来大概第二天我就叫我们看小店，然后那个人就是那个疯子就进来就开始骂说这个，因为当时我们房子快要拆迁了，他就说这房子是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看了他，我知道他是疯子，然后就没有理他，然后他就去外面就是那种臭水沟里搞了一盆水，然后就直接泼到我脸上来，然后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不惹你，你就是还那个。我后来就冲出去，然后就跟他两个人就是有点就是扭在一起了。
嗯，
然后他就拿着那铁锹，我想说他应该不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情来。结果没想到
他是个疯子，你还
就是因为他就是有点半疯半醒的那种、
嗯。
然后他后来就砸下来，然后就砸到我头上，然后完了之后，当时我就跟他扭打着，然后就是那个血就开始往下流。其实我比较晕血的那种，然后。我觉得那是我觉得我离死亡最近的那一刻、
oh.
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挺有意思，我跟他扭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喊，我就说有没有人来就是帮一下我去干嘛，然后周边就围了很多人、
oh.
然后没有人上来，
真的？
对，而且就在我们家门口、
What?
因为可能那时候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可能大家也可能不一定就是可能不认识我，不确定是我，
但你也是一个小女孩啊，就是
一大女孩的嘛。然后他们就没有上来拉，我就一直我说你们都瞎眼了，我说你们看不见吗，就是我当时的情绪就已经其实比较崩溃了，就是我很希望就是有人把我们拉开了，就后来还是我们邻居看到之后说上，因为那个疯子就是力气特别大，然后就是我们俩就扭着，然后我就浑身全都是血，然后
而且他也拿的不是枪啊，就是其实几个人上来是一定会制服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是我第一次提，
我就说没有枪和刀这么的危险嘛、
嗯、
就是如果你觉得不想帮助他人是因为害怕自己受伤的话、
嗯、可能是怕就是被碰到或者什么之类的吧，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周围人家挺冷漠的，就是我这真的是
对啊，而且你这个是
在我们家门口，
对啊，是在一个我刚才就是听你描述的所有的在我脑海中的一个 picture 都是那种挺阳光挺美好的一个淳朴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爸爸也算好心，就是把他就是让他住了，然后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就怎么搞的，反正我回来就挨了一铁锹，然后去医院住了十几天，然后就又回去读书了这样子、
哦、
然后我觉得就是当时就一直在流血，然后就拼命哭，然后我爸妈可能就吓坏了，就是然后记得我就是我被拖就是推到那个就是救护车上面去，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平时其实我心里挺好的，就没怎么生过病、
嗯、
就这是我大概是遇到比较大的事故了，然后我当时在就是躺在那个车上，我就拼命的哭，我觉得这个耗尽了我就好多好多力气，就觉得说我就是我不知道是心里委屈还是什么，就是
觉得死得很冤。就很太荒谬了。
对，就是很荒谬，就是然后我妈妈就在旁边说就是就疼不疼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听不进去，然后我就是脑子就只有一个画面是我就拼命的哭，好像就是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心里又没有恐惧，然后我就觉得很搞笑，我说我操，就是回来之后就被那么就搞一铁锹，完了之后就这样了，然后就挺魔幻的，然后其实后来就到医院之后，其实我就人就理智下来，就也不哭了，然后我爸爸说疼不疼，我说还好，后来就打麻药，完了之后就给我缝针什么，就躺了这么久，然后那个是我觉得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就纯粹是个意外，就没有想到过说会怎样，
所以你有那个就觉得可能快挂了那个、
会有，然后我觉得哇，我说这样死，我说那也太酷了，就被人就莫名其妙的砸死。
但我很好奇，就是这件事情有颠覆你爸妈对于就是善良和道德这件事情的，就是这种三观吗？因为是他们主动的去帮助一个人，结果好人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报应。
哎，
就是
这个我没有跟他们问过，然后但是我们讨论起来就觉得说，就是可能就是我替他们还的债或者什么之类的吧，就是会有那样的说法，就是因为当时。我就可能这不太方便讲，可以私下给你讲。 就是就觉得说我就可能就是命吧，就是回来就是替他们还了这一铁锹，然后
天哪，
就是我就觉得说这样太可笑了，就我不知道，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特别的可笑，就是就很不可思议的那种，所以说你说这种命运就非常随机的，因为我真的是才到家第二天，然后就还没有怎么来得及跟我爸妈就是吃饭或者寒暄什么之类的，就他们出去办个事就遇到了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想说这种随机性真的是太强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在你身上的。
但是因为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父母，我觉得他们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于这种因果关系，还有对于自己做好事，就他们也是挺善良的，就自己做好事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有那种观念是说，虽然他们做好事儿的时候，比如说我妈特别爱帮人，因为做教育的非常爱帮人，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要求任何回报的，而且比如说他之前资助一些学生什么的都是连名字都没有留的，但是在他生活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对他不公平的事情，他其实会有那种觉得不 make sense 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我其实对比如说对别人都这么好，但是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我就常常跟他们讲，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首先你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要得到这个回报，而且事情就是整个世界真的是很随机的，很荒谬的，然后所谓的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在这个狭义的事件的顺序中体现出来的，对，就是当然有些人他会去很迷信，就他会去想什么上辈子下辈子这种因果，他会归因到这个上面，但我觉得其实没有啦，就是真的是很随机，真的是很荒谬的。
后来我就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想说，我还问我自己，我说如果真的就这样去掉就挂掉了，就会不会后悔什么？我觉得那也挺酷的，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就是我妈妈在车上的时候，她就非常非常严，就我第一次听到她就是那种完全失态，就包括我爸爸，就是完全失态，就是崩溃的那种那个状态，就那个对我影响还比较有刺激，就平时几乎没有就是见到过这种就他们这样失态的样子。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之前跟你说我是一个对画面感记忆很差的人嘛，我不是那种画面记忆的人，但是我现在记得每一次就是我小时候看到我妈妈哭的时候的画面，我没有看到过我爸哭，但我看到我妈，然后每次我都很震撼，因为我妈实在是太强了，然后所以我看到她哭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像你说你看到你爸妈失态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怎么就天要塌了吗还是怎么样，就那种感觉，就是太少失态了，但是我其实，但是我现在会经常主动的就是跟我女儿，她只有两岁的嘛，就跟她示弱，然后我会就是有点甚至有时候有点刻意的去跟她展现我比较弱的一面，因为我其实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就是有点不太真实，就是她太完美了，就在我童年上是太完美了，以至于比如说如果她某一天她做错一件事情，我是心里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我会就是我女儿特别逗，就是上次我有一次就是我心情特别差，我回家呢我就躺在床上我也很累，完了我就哭，然后呢她就过来，她的反应让我觉得很惊讶，就她没有说任何话，然后呢她就把我搂在怀里面，然后就这样拍我，然后呢他，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说：“你哭吧。”
哇，
就是、
天哪！
然后就特别的那种暖男，说：“你哭吧，你哭吧。”然后那个，然后最后我就是哭完，他就说：“他说，不哭了，不哭了。”哇塞！我就想说，巨成熟。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就是确实是我也就想要发泄一下，然后从那个之后他好像很享受这件事情，以至于就是他每次看到我表情稍微有一点不在笑，他就会跑来跟我说你哭吧就是他会想要去保护你那种感觉，然后他会觉得其实你也是一个挺普通的人。
那你觉得这个像小孩他有这样的反应是你觉得是从外界接受到的某种信息，还是说是比较就是比较
我觉得挺自然的，挺天然的，
天然
我觉得挺天然的，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比如说他看到小动物那个什么，他也会过去说，他看到蝴蝶在就是比如死掉的蝴蝶在地上，他就会蹲在那儿蹲着跟他说话，就说哎呀你好可怜啊，我把你送回家吧什么，他就是我觉得这种共情吧是一种 基因里面的东西，就是挺天然的一个东西，只是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只是他的这种处理方式比较成熟嘛，因为他没有说你如果是他处理方式肯定比我先生要成熟，我先生肯定跟我说你没啥滚别哭了，就是对吧，就是男直男嘛，对对，所以他肯定更成熟些。但是我觉得这种共情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那很难得。
所以你觉得你的那个铁锹的这个事件，这个生死这个事件有影响到你之后的一些就是一些做人做事的方式嘛？比如说会让你其实反而变成一个更轻松的人吗？因为你体验到一种生命的荒谬。
对，我就时常就是我有一种就是对很多事情就是非常好奇，以及很想去打破它的界限，就是就很想知道有些事情是怎么 work 的，就包括感觉我自己感觉上就很想知道说你跟男生谈恋爱是什么感觉，你跟女生就你跟，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有非常多的性幻想，就是对不同类型的
不就男和女吗？还有什么
的？就是当然，就比如男生，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比如说，我记得就是，青春期初高中可能会看，比如故事会，它里面会有某种形象，或者说你看某些，就是故事里面、小说里面会有某一类的形象，我会对这种形象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甚至会就是非常
你是说你看到一个虚构的形象，你会去脑补，比如而且会脑补你跟他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对对对，会，所以以至于说，我有时候在可能会下意识说，我觉得这个形象非常有趣，我很想尝试，然后会去寻找到这样的对象。
极有女，
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我不知道，就是很想去打破一下底线，就突破一下那个底线，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的。
OK。
就是可能试验，就试过之后，可能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我，
所以你在生活中确实是这样的，去尝试边界的。
会，我觉得我就是很容易 crush 到，就是某一个形象，就如果它正好符合到我那个点上，我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有意思，就是。
但是你会去主动的去这个就是经历吗？还是你只是就是大脑层面在脑补这件事情？
我就一半一半，就是有些可能就是他离我太远，或者不太可能，就是就仅止于我头脑里的一些想象，但是我会把这些想象就是放到就是故事里面去写啊，然后完了之后
反正做不了就先写，
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太想发生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实际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就先写，就写完之后就爽了，就是我会有那样的，就有些个故事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我很想体验，但是我没有这趴的体验，可能我离那个体验有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会把你脑补脑补脑补，然后就写完就非常爽感觉。
那你真正尝试的就是都有什么样的类型？就边界在哪里？
边界啊，可能就就比如说这种霸道女总裁的这种前女友，然后我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有 crush 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熟，然后又有很有魅力的一个法国女生，然后我们在那个，我当时在那个一个 party 上，我就是去拍照，帮他们去拍那个活动的照片，然后我看着她，我就惊呆了，就特别漂亮，就是因为我对短发的女生特别有情节，就是对长发的不太有感觉，然后我就看到她之后就特别好看，然后一直盯着她拍，拍完之后她就有注意到我，然后完了之后，后来我就主动去跟他就是要了电话，就联系方式，然后完了之后，后来就约他去后面去聊天，我们现在也有保持联系，就是还蛮就是比较浪漫的那种邂逅之类的，就
这么难搞定的，
还有那种什么伊朗的，
我说这么难搞定的你也有勇气，因为我也是有一个，我有一个爱妃群嘛，就是我是挺喜欢。就是朋友的关系啊，去，但是我会理解你那种感觉。我其实你一会儿可以谈谈你的细节的那种感受的那个边界，但我的边界就是，我会确实会对一些女生，产生好奇，然后和好奇驱动的好感，然后比如说，我而且我会有征服欲了，就是对，然后我会希望就是说。让他变成我的朋友，然后而且我会根据每个人不同，我会其实我的策略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我知道他很难搞定，所以我会特别特别慢。有些人我知道就是 其实他会某种方式或者某种情景，我的某种表达方式，他就会很喜欢，我就会很快就是那个。
那只能说你的表达的样本足够多，你知道，就知道用。
而且有些人我就知道我肯定是搞不
定
的，我就完全不会去尝试。对对对
对，
嗯。但你肯定是更那个，更边界更广的了。
那也没有，就是那就对于某些形象会很好奇。然后我还就是、
okay.
在那个 party 上面还遇到过一个伊朗的，就是非常高，他是在伊朗上是还算是比较有名的知名人物，就打篮球的一个 T 这么一个形象，又高就又帅，然后脸巨小，然后又很精致的那种，然后就约他出来，然后我还送他戒指，就是玩的那种，就是像是小工艺品什么之类的
啊，
然后就是。我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我在街上还有邂，我觉得图书馆还邂逅，就是遇见了一个那个韩国的男生，就是他在那个，
哇塞，你真的，
然后他在图书馆，
环游世界，
他在就是弹钢琴，然后我们去拍照，拍了他我拍完我就知道说他肯定会来找我，就是要邮件什么之类的，后来不就果然他就他说能不能把照片给他，然后。我就以这个契机发照片给他，后面也有就是约出来吃饭什么之类的，因为他是好像韩国刚刚当完兵，然后去墨尔本学英语，然后就是也非常高，就很典型的韩国男生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在一起，他是唯一一个猜中我专业的人，就其他人都没有猜中过，他是唯一一个猜中我专业的人，哇好神奇，然后就约他去看展览什么之类的，就还挺有意思的。
也许他已经登录你的 Facebook 呀、
啊！
我说也许他已经登录了你的 Facebook，
没
作弊呀、啊！真的是，
就反正就挺好玩的，就是我就很好奇这些不同类型的人。
不是，但是你的就是正经的那个
official 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男女朋友是怎么分布的呀？
嗯，正经的，好像都挺短的，就是我就正经的，就是就可能就三个月差不多，嗯。
哦、你有几个女朋友啊？
一个
哦，
但是暗恋的有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暗恋是不是
不
因为别人的话，我觉得可能算、
嗯。
但是我觉得你的话，因为你是一个作家体质，所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会脑补很多东西。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就是包括我身边有这样女生朋友，就是如果她跟我讲一个故事，在我看来。他们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发生任何关系的、
嗯、
但是在他看来可能已经都发生完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会脑补非常多东西、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怎么样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有正式两个人都有说明确的，比如说有在一起、
哦、
我觉得这种算是
是、
嗯、对对对，
嗯，所以你还是男朋友比较多，
我男朋友也就两个啊，就正儿八经的谈就大学一个。
但你是什么时候确定说你可能会喜欢女生呢？不是确定，就是有可能。
初中就因为喜欢那个女生，喜欢特别长时间，
哦、
然后哦，就是哇，就觉得说哇，她就是你的全世界，就是我跟她在一起就巨脸红、
哦，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巨帅，觉得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就是初中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就是会让你脸红的人，然后
他是很女生那种还是很男性
的
哦，很男性的那种、
嗯、
哦，
然后就是非常美好的幻想的那种，嗯。
OK， 然后你就开始猜自己有可能喜欢女生，是吗？
对对，嗯，但我现在觉得跟女生在一起也挺好的，就是挺美好的，嗯，
就是也跟女生正式成为那个女朋友的这个。
但是正式交往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这打、
嗯、
就是我觉得正式谈恋爱之后，就是一个打破幻想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就是好多跟你构想的就是都不一样，啊、嗯，就是可能比较喜欢就是。你比较喜欢的状态是你沉浸在你单相思跟你幻想的那个层面里面，然后你可以去脑补很多东西，我觉得好像我自己比较 enjoy 那个状态，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但是你实际真的是发生就是交往了或什么、
啊、
其实发现很多事情是跟你想的不一样的，然后那种挫败感就是我觉得会有，然后但是从挫败感之后你会想说哦，其实你可能你真正想要的交往的人或者说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就把那个幻想给去掉了，可能接下来我就对这一类的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幻想，
嗯，所以你对人的分类不是按照男女，而是按照啪啪啪啪不同的类型、
嗯、
就是比如说短头发的长头发的、
嗯、
然后高矮的不同
性格
对性格职业啊什么这种、
哦、好像会是这样子、
哦、
就男女可能在我眼里不是那么重要，嗯， 我可能这人得有意思，或者说得足够勾起你的好奇心，或者能够在你的脑补的形象里面就是会占据一位，然后你就会才会去聊天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现在在美国也特别火，就是这种无性别，因为美国更复杂一些嘛，
嗯，
就是它不仅是鼓励那个，同性，
嗯，
还有很多
对
还有各种 trans，
嗯，
trans 来 trans 去，然后到后面都很 confused 的那种。
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学校里就是填有一个就是记得是什么问卷调查什么之类的，他，
嗯，
的那个性别就是那个菜单拉下来巨长，就是，
嗯，
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心里认定的性别跟你生理的性别就不同的那种。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说哇，原来这个里面的分类竟然这么细。嗯，
是的，是的。而且我之前我有问过我朋友，就是做女装程序员嘛，
嗯，
就 cosplay。
嗯。
然后，嗯，就是我觉得他讲的我还是蛮认同，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geek 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这个群体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就是他不是说觉得自己想要扮演女生或怎么样，
嗯，
他是就是想模糊性别这件事情，
嗯，
他觉得就是性，就是他想要去表达其实是性别没有那么重要的这件事情，
嗯，
但是他的这个圈子里面，他当时讲就是他这个圈子里面就会混进来很多这种，
嗯，
因为在国内这个还就是就正儿八经的同性交往还是一个比较小众，
嗯，
然后也非常的不被大众支持，
嗯嗯，
也不被父母支持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也挺少这种场合，就公开场合他们能去表达这件事情，
嗯，
所以他们会这种二次元的里面会混进来很多这样的人，
嗯，
然后会其实也挺不一样的。对，
不过说这个我刚开始会觉得说其实这还挺小众或者干嘛，但是，
嗯，
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一种趋势或者说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些太过就是政治正确了，就是他非得强调说一定要包容性什么东西，
是的，
反而就是跟你原来就正常属性的那种状态下就反而又不一样，就过分强调，
嗯，
这个也让我挺不喜欢或者排斥，
嗯，
我觉得你就自然的接受，或者说你不用
过分
的强调。
就是，我们当时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美国公司嘛，
嗯，
我们就开玩笑就说，如果你是一个黑人女性同性恋，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被 fire，
嗯，
就是你可以安枕无忧，
嗯，
就是你不可能被炒的，就是绝对不可能。
就太过于就是强调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挺不是特别喜欢，
嗯，但是我一直好奇一件事情，就有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会想，
嗯，
就因为我走在大街上我会看到一些女生跟女生之间就是有点像情侣嘛，
嗯，
但是我就会想就是在公开场合，
嗯，
女女是不是要比男男要好很多，因为其实你可以牵手啊什么的，就是跟女生的，
嗯，
朋友的这种是很模糊的，
嗯，闺蜜这种，
对，但男生就很明显嘛，
对
对
对, 对，会有，
嗯
嗯，但是有些你但是你能有些是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是还是说是就是
但是我看不出来，可能就是你们可以看出来，
就雷达就
我看不出来。怎么看呢这个，
嗯，直觉吧，
眼神，嗯，
眼神你去看他们的那个互动的状态吧，
嗯，
会有差异。
我也是有时候我又看到其中一个就是大部分是就是比较男生化的这个，
嗯，
就是他对于对方那种眼神就是宠爱就那种，
哦，
哇塞，我觉得
因为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分类，就是短发的他们可能会通常叫什么，然后完了之后长发的什么，就是又中性的就叫什么，就是里面的分类还比较细的那种。
嗯，你有类型吗？你自己？
我觉得我好像是看就是进可攻退可受，
牛逼，
就是要看对方是怎样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其实可能会开始的就是更丰富或者是说更明确，会是这样子，
嗯，
就比如说
就你自己 figure out 这个过程，
对对对，因为其实包括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可能有时候也会出于在某种层面的幻想当中，我觉得会不会太就是太脑子太有精力想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会也会脑补自己的某些形象或者某些性格，但实际你在接触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一趴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每一段就是脑补的过程或者实际交往的过程当中会去划掉某一部分部分的自己，然后说你不是你可能不是这样的，或者是在面对这种情况下你表现出来的状态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嗯，啊，我觉得你真的好适合写小说啊，就是大型生活剧场。对，因为我想到那个电影，叫那个《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就是，也挺像你这种状态，就每天 zone out， 然后他去脑补很，他当然他不一样，是他 他是一个生活的弱者，他是一个 loser， 所以他老在脑补自己就是跟别人 date 呀、啊，看到一个漂亮女生什么的，然后也去，但是后来就承认他去了很多地方什么的，就是然后那个电影拍出来感觉就是有点现实和虚幻中就是已经混淆了。
OK，
对，就是你对于现实的，因为人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半虚构的东西。
对对对、
这点很神奇、
你觉得这个，你说这个我觉得挺，就可能一下子就是击中了吧，好像就是真的是一半现实一半就很魔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去回想起自己很小时候这些东西，包括我那天有在跟我朋友聊我的一个闺蜜，然后我觉得这闺蜜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当时就在讲我跟我这闺蜜很小就小学时候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讲着讲着讲着我就在想说这是真的吗，就是首先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吗、然后如果它发生过的话它真的是像我现在讲的这样吗、我就开始就是非常不确定。然后我就后面我就是讲了讲下去，我就觉得我就，而且这个故事是我其实不止第一次讲的，其实我跟别人也有讲过，但是我就是突然觉得说，在我去一次次的回忆和讲这故事的过程中，我可能已经对它进行过非常深度的加工，对，然后甚至是我真的不太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人的记忆还是挺。就挺神奇，就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件事情也是你脑补出来的一个东西。
是、就是我觉得现实生活就是一个大型的你去知道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么一个游戏吧，就可能跟你想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就包括我自己工作之后也发现说，原来你幻想的职场或者说幻想的工作状态跟现实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比现实好，有些可能比现实糟糕一点。就大型试错的这么一个游戏。
但是你的就是这种作家体质吧，然后和你现实工作的反差还是很大的，因为你的工作是一个很现实的工作。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做的是这种创意类的工作。对，
因为我在想，就是我说到这可能就是扯到职业上面，其实我因为工作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自己也在说，就是在其实有一趴是比较疑惑的，就是我不确定我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得好，或者说特别是我擅长的。因为实话说，可能我去做相对比如说偏创意一点的工作，或者说文字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可能更得心应手，因为
对啊对啊，
它施展的空间比较大，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脑补一些东西，就更顺手一些。然后现在这个东西它又是特别的实在的，然后它需要你可能去
电商
去分析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自己在就是犹豫的说，我要不要这个事情就是继续做下去，或者说要不要就是跳槽，就是说去换另外一份工作，不是很确定，就是处在这么一个比较犹豫的状态。可能就是讨论，就跟朋友就是讨论过之后，可能目前的决定说，我先尝试把这个事情做到80分的水平，这个工作，然后确定说你真的非常努力，然后完了之后你做了之后可能真的不适合，但是你已经可能说平均水平以上，证明你至少能力是没问题的时候，那可能说再去考虑你要不要去换到下一份里面去。目前
是
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能力不是跟做什么事情是相关的吗？就是很多人在一件事情上能力很好，然后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就可能很差，就是它不是一个说跟我们小时候考试一样，就是大家有一个总分的一个概念，对吧？然后你总分排多少名，就生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我也会你这种思维，就是一旦我做什么事情我做的不够好，我会马上激发我的斗志，对，然后我会就先想要把它征服啊，不管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但我现在就是，我前几天也有过这么一个 moment， 就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好啊，我没有处理好，然后我的 first reaction 就是哦，我就是挺不擅长做这类事情的，然后以后我要尽量避免，就是对我的 reaction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下次我一定要把它给征服，就是这种。对，
因为我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状态，我觉得可能就是心里会有一个类似于就是好学生的这么一个，就是
对
标签或者是泡泡，就是就贴在你身上，其实其实挺难的。就是比如说 就是好像在外界看来可能你的能力是可以做到那个水平的，然后其实你自己，我自己是处于说你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做好，但我知道我可以努力做到可能平均水平以上，但我不能确定说我是否能做到优秀的那个水平，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挣扎，说要不要就是证明给别人看，
嗯，
或者说证明给自己看，这个我就没有答案，或者说其实我还蛮想就听听你的那个，
就是这个我和张小雨老师不也讨论过吗？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答案确实可能会不一样，
嗯，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现在我如果是我女儿，
嗯，
就是或者是我自己的，比如说我如果有个妹妹，
嗯，
就这种话我肯定是会劝她就是赶紧去那个不是就是放飞自我，就是赶紧去做你自己最喜欢你认为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嗯，
就但这个其实是跟我这一两年可能不仅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包括我对于很多东西研究，
嗯，
我看了很多心理学啊神经科学啊就这种东西，包括 meditation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就包括我们在节目最开始聊到就是说你有一个愿望，
嗯，
如果这个愿望是，而且就咱们俩的这个例子其实我有 share 给我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也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他说那如果你们认为说如果我这个愿望就是只要我许一个愿宇宙就会帮我实现的话，
嗯，
但是有没有可能我这愿望是错的，
嗯，
他问我这么一个问题，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认为如果这个愿望是你没有自我欺骗，就是它是来源于你的真心的潜意识里面，你真心想要这个东西的话，
嗯，
就它就是对的，它没有什么错的，对，
嗯，
我觉得生活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多数人都是活在一种自我欺骗里面，就是包括其实对于就是这个话题有点远有点深，就是比如说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对于人生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我最近读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最能接受的是一个进化论的观点，就是人生本来我们可以说它没有意义，可能说我不知道，但是你觉得人生有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就是说白了就是大自然让你进化到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意义，这样更有利于你的生存，仅此而已。至于人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意义，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话题，也是你们每在现代这个科学和我们的认知情况下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人是一个人的大脑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讲故事，就是 make sense。就很多东西是你在自己，尤其你这么喜欢脑补啊，就是其实你自己给他补充了很多东西，然后让本来可能没有因果关系的事情有了因果关系，让本来没有时间线的东西有了时间线，让本来不 make sense 的东西哎有意义了。所以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就是到80分证明给别人看，然后或者是说包括很多人对于金钱啊就是家庭啊年龄啊他都会有给自己设定很多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大部分其实是一种自我去寻找意义 make sense 的一个过程。然后有些人他可能真的他很幸运，他觉得说我要先赚一个亿，然后我就人生再怎么着可能就赚到一个亿，他可能就真的去实现了，但大部分人他其实就陷在这个循环里面，他就是一辈子出不来嘛，因为其实真正到你觉得你到了某个目标的时候，你真实的感触跟你现在去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记得上次我跟张小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的是他也希望年轻人，他觉得年轻人应该先去尝试去做，就是然后而不是说，因为他很怕就是说比如说这些学生一毕业就说啊我要放飞自我，我就一定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他我的建议是去寻找真正的你自己，但是呢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轻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它比你什么达到80分更难
的，更难。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还有些人他还没有 figure out 说我自己真的喜欢做什么，或者我想要尝试什么，比如说他的人生，我昨天读一篇论文就是讲为什么很多现代人觉得他什么都不想做，就是 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就是跟我们现代的生活过于的物质丰富和便利是有关系的。
是的，
就是我们的神经大脑是要去奖励你的很多行为机制的。
嗯，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比如说我坐在这儿，我想点什么外卖，过什么样的生活，买什么样的东西，我就啪啪啪手机，然后就很太容易了，太容易就导致你的大脑它不知道该奖励什么东西，它没有一个奖励，所以呢你就要制造很多额外的外界刺激，比如说看剧啊，游戏啊，就这些东西。所以怎么样去让你的大脑去恢复一个奖励机制，那篇文章里面就讲，就是说你不要去消费，比如说你不要去消费，你要去创造，因为在你动手做的过程中，你的大脑就会形成这种奖励机制。比如说我们的人手上的神经其实是所有的人体器官里面最多的，仅次于口腔。所以当你动手，就动手能力嘛，你动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得到非常多的就是信号的刺激，包括他会去想我要不要去奖励，下次要不要去奖励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文章作者他就说他要去，他自己就是练习手冲咖啡，但他其实不喜欢喝咖啡，他只是想要去享受动手这个过程。然后他又很笨，他其实不太会做饭什么，他就想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说，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说根本就 no clue， 就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可能也连爱好都没有，那你就先踏实的去做自己的工作，但是你要把这个工作当成你的一个寻找的方式和探索的方式。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你的生活本身和加上你的工作，它也不是分离，它是一起的嘛。它本身是一个实验，然后你就去通过这个实验去以寻找自己和发现自己为目的。对，但如果说你已经有了一些些 clue 的话，比如说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你公众号都写了几百篇文章，对吧？说你 apparently 你知道自己其实擅长什么东西，然后那当然人可能有一些物质和精神上面的必须，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做一个就是 side project 去探索这件事情，但是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的。对，如果说你已经差不多知道说这件事情我真的很喜欢，或者我非做不可的话，那一定是就是在我觉得至少在你现在的就是生存的状况下，跟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是完全应有这个条件去做这件事情的。对，因为也不是说你辞职了就是经济压力就会把你压垮，你没有小孩儿，对吧？然后你也有大把的时间，你的年龄在这儿，你有大把的时间，所以就是去探索。而且这个探索本身其实没有想那么难，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事情它的 reward 只是因为它的 reward 来的没有那么快，所以大部分人都在比如说第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假设说你自己比如写个公众号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啊什么的，然后但基本上我观察到的，比如说自媒体里面啊，我观察到的基本上，如果你坚持，三年以上，当然就是你想要去做一个自媒体，你想要有听众，三年以上，一百篇文章以上吧，我觉得基本上就挺难失败的这个东西，只是它最后的大小的区别。然后我也观察了很多其他的 business， 包括我身边的人，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就你最后成功是因为你做了别人没有做，而不是其实当然你也在这个方向你肯定是有 talent 或者有些兴趣，但大部分人是真的是难以熬过他的 reward 没有来这么快的这第一年或者第二年。对，包括昨天我在家还跟我们家阿姨在聊，就是她最近就是就是我会发现说小地方的人或者穷人，他的很多他穷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一些就是愚昧吧，就是他赚钱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但是他亏钱可能是一夕之间的。就是我的所有的这种比如说很小地方的然后也经济不一定穷吧，但是就是说想要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这些人，他就朋友啊，或者是就像我家阿姨和他的亲人，就他们真的是经常因为投资把这个钱亏没的。然后我就有问他，我们家阿姨就最近把他的一些积蓄借给他的亲戚的好朋友，中间还有担保那种，然后人家就跑了嘛。而且这件事情在他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哦，因为我太相信那个人啊，怎么怎么着。我说，你觉得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不是因为你对于这个利益，就是这一点小利益，其实是比较贪婪的，然后你希望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用钱去生钱，你相信这种方式？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但其实是他不够了解自己啊，因为他之前就有过这种，比如说过年，他特别可爱，他之前过年他回家嘛，他就说啊，你一定要提醒我不要打麻将，我每次打麻将就输很多钱，因为他打麻将他有那种因为赌博去输，但也有那种被骗，就是比如说别人，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回去，他一回去人家联合去收割他一下，就是那种，然后。然后他之前也有过把钱给自己儿子，然后他自己儿子拿去投资，然后有那什么，然后我就说，既然同样的事情其实在你身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那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然后你不能每次都归因到一些很偶然的别人的这种投射到这种原因上，就是这个东西和你人性中的对于短期利益的这种就是渴求或者是幻想，一定是有关系的。所以之前我也有一个亲戚问我说，就是他最近也想要去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他之前一直做生意嘛，就是一种一直在变，然后他现在就说我想找一个，就是那种长期不变的。然后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大概打了一小时啊，然后我还挺就是 excited， 我就给他介绍了很多，就是现在互联网经济里面作为一个个体的这种。个体的这种 freelancer， 他可以去做这些东西，比如 Airbnb 啊什么，我就给他介绍这种新的形式。然后最后他就问我，就是虚拟货币是投资什么的。然后我说我给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就是不论你做什么，千万不要碰投资，就是碰都不要碰，因为你就不说这些骗人的就不说了哈，你很容易本身就很容易被骗，这些有的没的新出来的一些名词啊东西啊，我就是关键是炒股这件事情，对吧？就中国的股民，你做一个散户，就是赚钱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你可能赚钱了，但是你赚钱这个过程你要花很多时间，你要战战兢兢，然后你最后亏钱可能是一天就没有了，就这件事情就是对于你来说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为了一些就是有限的 upside， 然后你的 downside 其实是无限的，其实对于很多散户来说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除了当然这件事情涉及到比如说一些投资的常识，包括我们家阿姨，我也跟她说，我说你看你借给这个人他承诺你三分的利息，这个已经是高利贷的水平了，就是高利贷意味着说你如果今天这个人跑了，你去公安局告他，你是没有办法去立案的，因为它不成立这件事情，你即使你有合同，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就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最好是去了解一些关于它的常识。但是除了常识之外，我觉得更重要是对自己的认知和了解。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对于自我探索，就是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这么年轻，其实怎么样去挥霍，包括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都是说实话没有那么大区别。但是我觉得共通一点是，不管你是在自己做，还是在公司打工，还是在做一个无业游民都可以，只要这件事情是在不断去帮助你去了解自己的，它就是一个好的方向。如果你觉得说你在这个工作的地方已经就很多人他就说学不到新东西嘛，但我觉得更重要是学到关于自己。如果你觉得你对于自我的更新，自我理解的更新都已经停滞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价值。那我觉得还不如你去好好的去写你的公众号，把尝试把它变成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去花更多时间在这种就是这种开放式的探索。之前有本书就王兴不是推荐叫《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吗？就是你可以把一个有限游戏变成一个无限游戏，虽然它很难，但是我觉得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只是说大部分人都就是他的大脑都太期待短期回报，而去浪费掉了和undervalue 了很多长期回报，仅是因为这个而已。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忍耐下来去追求一些长期回报，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你做这个写着公众号什么的其实很好。
对，可能 不知道，可能那时间点还没有到，或者说也不知道该怎么。
对啊对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嗯、对，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做事情和很多人就是都是不知道嘛，但是它其实它是没有终点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但是你永远在享受这个更新的过程，这个就、
嗯、
就可以，我觉得。
嗯，对。
所以包括你那个，我还挺喜欢你的漫画的。包括你，你看你讲过，就是说你在你的你写东西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嘛，然后你给自己有过什么这个一百天那个 challenge， 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做实验的探索。其实和我像我现在去做一个新的项目什么的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
嗯，
特别特别好，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在做一件其实downside很小，upside无限的一个事情。
嗯、其实我知道你刚刚说的，就类似于长期的这种或者短期的这种，就是还是挺难，就是你还是就有时候还是需要某种除了你自己的这种鼓励之外，其实可能会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外界的，比如说正向的反馈、
嗯、
或者是刺激或者鼓励，
嗯、
才能够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更长时间的投入进去，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其实挺，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是会有一点点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比较难找到、
嗯、
能让你继续做下去的这个事情，可能你会就是停一段时间，然后你又再开始，停一段时间又再开始这样子。
你是说对你比较难，是说持续的创作这件事情，还是把它推广找到正反馈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后面这个推广到正反馈的。
哦、那你觉得是你不擅长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希望别人来做，还是你尝试过了，然后你觉得就是真的是没有反馈？
嗯，我觉得一可能我没有那么就是尝试过说要去把它就是推广，因为我有一个心态，就是其实我比较羞于把自己的东西就推给主动的推给别人，像卖东西一样就是那样卖出去，或者说哎我这是我的东西你可以看什么，我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比较羞于去向外界去传达这种感觉，然后对这种自卖自夸这种事情我好像比较难做到，不知道是心中 ego 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美国所有就是它的产业比较成熟嘛，美国的每一个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经纪人，
嗯，
经纪人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呀，
嗯，
对吧，就是因为经纪人他唯一的价值就是让作家安心创作，什么都不用管，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解决方式有很多，我觉得真的不一定是你要一定要你自己去做这件事，因为有些人就我觉得有些技能哈，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就是黑洞一样，就我也有这样的技能，就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人，如果你让我去，比如说我要做一家公司，你让我去算账，
嗯，
这就是我的黑洞，
嗯，
黑洞意味着我这就是你告诉我什么样的好处我都不会去做，人除非是我真的是不得不做，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承认自己有这个黑洞，然后我觉得这没什么，就是找一个人去填你这个黑洞就可以了，我相信一定有，你可以比如说先从自己的朋友开始，就还有男朋友男朋友啊什么这种，就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发展到后面其实就是合伙人的关系啊，就是如果说他真正成为一个 business 的话，因为我最近在我那天去那个长途开车嘛，然后我在听一个 podcast 叫 startup， 然后特别好，就是在美国很有名，
是那个
Alex Bloomberg，就是他讲的就是他自己做这个播客公司，
是 YC 的那个吗？还是
不是、okay. 是他这个 startup 的这个就是那个 Gimlet 这个公司嘛，他的创始人叫 Alex Bloomberg， 然后他是几乎是现在美国播客的制作公司里面应该是最好的吧，然后刚刚今年被 Spotify 收购了，对，然后他这个算是一个真人秀节目，就是声音的节目，就是在讲他从零开始做这家公司的过程，然后他基本上到他做这家公司可能前两个月三个月他就找了合伙人，然后因为他非常不擅长 business 的事情，他不想去想，而且他在里面去聊到的这些比如说估值啊，包括他这个节目好像第二集吧，就是讲他怎么去 pitch 一个 investor 让别人投资他，然后他会把他很笨拙的这个场景全录下来了，就是他就是很紧张，他也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business，他就不擅长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录下来，然后他基本上到第三集第四集他就找到一个合伙人，然后 嗯，然后这个合伙人之后，他们比如说算账啊什么的、
嗯、
number 啊这些数字财务都是这个合伙人再去一个做 business 的合伙人去预估。
嗯、
哦，好好好，妹妹，
这个
不用不用暂停，不用暂停，你就拿下来。
嗯
可以下一步吧，就不是商业化吧，就市场化你自己已经做的这些东西，但当成你探索边界的一个实验。
嗯、这个角度可能我自己没有想过，一直想说自己去，就是会有那种，就是我总想就是类似于自己独立完成去某个什么事情，但是可能这样的思维会，
对，因为你是一个很高产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如果
这算高产吗？
很高产，真的很高产。
真的吗？
因为我自己写东西，然后我也，嗯，做播客什么，我明白一个创作的感受，就是。
但是我不确定我的就是高产，所谓就是高产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有质量的？
嗯，我就纯说这个产量哈。
OK，
我觉得就是还是挺高产的。然后，而且你自己沉浸其中的这种方式呢是挺像一个艺术家的，就是因为作家跟作家之间也是很不一样的、
嗯、
然后有些人他是非常迎合市场的嘛、
嗯、
有些人他就是像你的这种，就是我记得嗯，之前我不是看那个 Eat Pray Love 的那个作家、
嗯、
他就像你这种，他就是觉得我不得不写，然后就感觉这个故事来找我的，就那种感觉、
嗯、
对，他这种人呢他就是很沉浸的，那沉浸式的这种作家， 然后我觉得对于这种人的话，我觉得应该你的生活中大量的时间应该是用来去最大化你的这种环境跟空间，让你能够沉浸其中。因为其实市场化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对，就是并不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但更难找的肯定是作家嘛。
嗯，
所以我觉得你之后可以试着去让别人来帮助你来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是去找机构还是说是找？
哦，不，我觉得最开始就是找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朋友。
Okay.
就是愿意帮助你去运营和愿意帮助你去推广的这个朋友，
嗯，
就是比如说做过一些运营类的，就是自媒体的，
嗯，
或者是营销类的这样的朋友，应该一定会有的，因为你的内容是好的，对，对
，OK。
然后你可以跟他 promise 一些东西，比如说，就是股份，这都很遥远啊。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东西产生收入的话，比如说我们运营的很好，有了很多粉丝，然后开始有广告或者是卖东西上收入的话，你跟他分成嘛，就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 promise， 然后你可以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好的内容一定会吸引到想要为他去服务的人。
我觉得这个可以，到时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如果你发现就是身边认识的人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去找陌生人啊，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每篇文章底下都写，就是我在找这样的一个人，不啦不啦不啦，其实都可以啊。
这个点的话，就是从来没有想到，就是没有想到过是这么去做，
因为我
阅读量实在太少了。
对，但是当你有意的去做，就像你自己说，当你有意识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宇宙会帮你的，宇宙会为你找到很多这样的人。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生命中全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已经习惯宇宙天天在帮我，就对。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也还是最早聊到这个幸运的话题，就是当这样的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迎接这样的一个，或者把它看作一个馈赠或者是一个机会，并不是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是很难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哦，那还是算了，我还是自己做，因为我可能就我不相信一个陌生人或者 whatever。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哇，这个很巧，然后就是这个是一个缘分或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心态去会影响你的这个整个的路径。
就是我自己是写了这么久，其实我跟我妹妹有聊过。
哎，我们就在这期播客底下给你招募这个合伙人。
就是我之前跟我妹妹有聊过，说我们写这东西就有尝试说怎么把它，就是可能就是从我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聊过，但是没有聊出什么话头来，就是可能他的那个经历也比较有限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你最新的这个漫画系列，
这个，
我觉得非常有商业价值，就是有市场价值吧。对对对，因为确实就像你说的，比起那个就是长篇文字来说，
这个易读性
特别易读，然后
又很搞笑，
对，就还挺搞笑。而且当它不搞笑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蠢萌。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不说他会怎么样传播吧，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咱们俩今天吃饭，然后我有这个公众号，但我直到看到你这个漫画，我就大概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对你的印象也会就完全改变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valuable 的一个东西，是你自己的 brand 嘛，然后这个而且画画的这个风格确实也还比较非常难以模仿，就
因为小朋友画的，
对，像小朋友画的就挺可爱的。然后，但像小朋友画的，然后但是话题又是很多跟性有关的这种，我觉得反差非常的搞笑。
都有一些可能朋友，这朋友就看到，就是我一个我之前一个主管说，每天悄悄的浏览，但从来不敢点赞。
但是你除了屏蔽爸妈，还屏蔽了同事吗？
差不多没有屏，就屏蔽爸妈。我觉得这个可能，其实我怕他们就可能不太难以，就比较难接受，因为我没有跟他们说我在谈恋爱，所以
OK，
所以就不知道，就屏蔽爸妈，其他的没有屏蔽
啊。之前那些女朋友也没有告诉他们，
没有
啊，
因为把女朋友联系方式已经删掉了
啊，这么狠。那个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就即使只是在朋友圈啊，就是这么 open about性这个话题，然后你会很想把它画出来呢？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 我跟讲一个非常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就是小时候就不跟爸妈睡的时候，
嗯，
其实他们会在就是深夜会做一些就是运动，然后完了之后，
哦，
我非常非常非常小，就打我有印象的时候，所以说我说我的那个记忆画面就是还在，就是我能明显感觉到床在动，然后我就知道他在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那我知道那是好像比较羞耻的一部分，但是我知道这个好像很有意思。所以我可能我的性启蒙就是从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然后我对这个东西都特别好奇。我跟你说，就是我大学谈恋爱就是为了想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不太避讳。后来可能又就是对于自己的就是性取向以及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也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从我嘴里说出什么就是各种生殖器官这种词好像都不会觉得很突兀，就包括我跟我朋友聊天，就他们觉得这种词从我嘴里说出来就很自然，他们感觉说不出，他们感觉说不出来，对不对？就是我好像也没有刻意的去避讳它，好像就，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幽默或什么，但是我自己理解为这样的，就是可能一种戏谑的方式还是什么。就我可能把它就当成比较自然的。
但因为你现在的主角基本上是你男朋友是吧？就是你这漫画就是你和你男朋友作为主角嘛，
但有些事就是有些段子是我就是有时候我上厕所的时候就是无聊，然后就突然想到，我赶紧把它写下来，然后完了之后回去画这样子。
OK， 那但他 OK with 这件事情吗？就是你把他画进去，
反正你也不认识他。因为有些段子
就他喜欢吗？这个漫画
可能觉得比较搞笑或什么，因为有些段子就的确是我们之间就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没有他的那个反馈，其实我也画不出来。所以就反而就是可能他会成为，我不是有一个段写说为什么给了我这么多创作灵感？的确是他，其实他也是个挺幽默的人。就是就会给一些反馈，因为他刚开始可能也是因为比较欣赏我的文字，也比较鼓励我写东西，所以这方面其实还比较合拍，或者说能够有这种创作的这种共同的氛围。所以有一半是他的功劳，就是有些梗其实是他的梗，然后就是我把那个场景就是再重新复原回来。
然后你的朋友喜欢你的这个，
有些朋友说话说就还蛮期待每天你这个小黄图的。就觉得
你全是关于性的话题吗？也没有吧，
因为这是我才开始画，也没画多久，就是大概就完整的就创就画了十个系列这样子，而且就是一口气画。就我如果我开始画了，可能就是这一二三四五，就每天画这样子。然后我因为我的段子都在手机里 note 里面，然后我可能就挑，然后觉得哎这个段子还今天我想画这个，然后就把这个段子拿出来，然后写完就那个。因为有些是之前写的就是发生过的段子，然后可能就现在把它用就是画画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子。
就是反正这些对话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对，差不多，但是有些是可能是我自己就是临时想到的一些段子会就是补上去这样子。因为他有时候就这种段子或者什么他就自己来了，就我也没办法挡住。
但这应该是我，当然这个也是跟发不出来有关系，这应该是我见到的国内唯一就是会明显的画着性器官的漫画。
对，他们就说，我还不会说你怎么越画越小了，我说结束了当然小了。就是对他们就说可能这个不太适合传播或者什么之类，但我觉得说这很真实，就是我在我看就挺可爱的。那可能很多人应该不能接受，就是
OK， 这也是
就比较特别。但是所以就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我就比较特色的地方，但是我就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去拿捏，或者说是如果就是作为市场化或者传播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就纯粹说是先当做自娱自乐，就是画着玩，就自己开心就好的那种。
OK。但是你对于性这件事情，你是觉得就是除了好奇之外，你是觉得它是比如说一种美的东西吗？还是OK，
就是我觉得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而且就是自己非常 enjoy 这个状态，就是过程以及什么，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它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甚至我还比较鼓励我妹妹说可以多去尝试。
她多大？
21，就马上毕业大学。他也学画画，所以他画的比我好，但是他画的那种风格就是我就是一看就那种灵魂画手，就是完全就别人可能模仿不来。那他们那种可能就是说他看个什么东西他画出来可能是比较容易模仿的，因为我这个就太野了，就是对。
但是你也没有学过画画吗？
我学过，我初中的时候学，是 我在还在山沟沟里的时候，我爸就是不知道哪一年暑假，他突然从街上就是搞了一幅那个就是水粉，就是颜料还是什么，他就说这个暑假你每天给我画幅画，然后你每天给我练幅字，就是毛笔字什么的，然后没有人教，他说你必须得，就是你得画，然后你每天写篇日记，然后就强制性的那种。他说他开学前连同我的暑假作业要介绍，要那个检查，然后也没有人教，但是他就把东西扔给了我，而且就是真的是就是命令式的说你一定要就是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就可能就也没人教，就是自己画着玩，所以就比较野，但是基础又不扎实。后来到初中的时候有正式去学，然后就是一直到高中，因为高考的时候我是艺术生考上大学的。
啊，画画的艺术生吗？
但是我是那种就是文化课比艺术生好，但是就是艺术呢又比不上专业的艺术生，就是比较尴尬的，就是那个夹层里面的那种身份。
我觉得可以，我们这一期podcast 之后有那个就是有这种快闪群，你可以发到这个群里面，因为反正这个
给他们看吧，
就是这个还是可以传播的吧，每次100多个人，对。因为发肯定是什么快看漫画什么这种，应该是发不出来的。
我是那个有时候我发到那个公众号上面，我想说不要有人举报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有发到一些就是发到公众号上去。
OK， 有人有反馈吗？
没有，可能就不好意思反馈或者干嘛吧。
不好意思反馈，
不知道。
对，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快闪群里面，这个试探性的问一下，有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运营啊，或者是推广啊，品牌化啊。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了，但是还是挺多精力的一个东西的。对，
这可能就慢慢疏通。我就公众号这其实好久没有打理过，就是其实好多其实应该重新去更新一下，或者是把好多内容整理一下。因为之前还特别喜欢写那种很可爱的画，然后那种是我自己
推着那样的吗？
对，就是很俏皮很可爱，或者是那种我自己觉得很俏皮很可爱的那种，就是短剧什么的，而且那种都是就突然就冒出来的那种。我觉得因为差不多都是就是原创，没有看过其他东西，所以那些我觉得那些倒比较珍贵，对我来说的话。
那是在哪儿发呀？
我就时不时的，就是自己想到了，就朋友圈发一句，可能我自己稍微有整理一下这样子，就是像小诗也不算小诗，就是一些句子这样子，
就跟王兴的饭否一样，
可能差不多吧。
那你豆瓣会不会可以发一些画或者是那个？
豆瓣我豆瓣不怎么用，就是有注册，但是我很少，好像我不是，就是我在豆瓣那个就是社群那个里面好像。不经常用，可能用的最多的可能就微博稍微多一点，稍微就方便一点，然后其实就是朋友圈那个。
但是关于这种人生和那个就是商业建议，张小雨老师非常擅长，所以下次可以让他给你出一套完整的咨询方案。
那可能要先给他看他能不能打动他。
对，因为他特别喜欢给别人当人生导师。对对，然后就确实也有很多点子吧，这种对挺好玩的点子。好为人师，对，所以我不是很擅长了，所以下次我可以帮你去问一下他。
可以先给他看看，看他感兴趣可以那个。因为有些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就不能接受，就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东西，就是这种画风或者什么内容会有吗？
为啥不能接受啊？
就是
那他怎么如何面正视自己的人体和自己的伴侣？
这个倒也是，
这是多么需要心理治疗。那你接下来你其实也没有那种计划是说比如说在性取向上面你确定比如说是男生了，然后要准备结婚了这种。
其实昨晚我还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男朋友，然后完了之后其实有想说就是长期的发展，但是情况比较可能就是特殊一点嘛，我不知道不太方便这里讲，可以私下给你讲，就是
太神秘了。我们听众都已经
就是所以可能昨天发生的小插曲，就是有可能说走不下去，我就是分手，或者是说不能以这样。
这是小插曲吗？是大插曲吧？
对，就是就比较复杂，我等一下给你解释。
OK，
就是、
好吧。
但他就是我的确挺喜欢他，然后完了之后他可能就是的确在我们生活上不管各方面其实都有能帮到我的状态，因为他比我大十岁，然后就算大叔型吧。 然后
但是你并没有就是那比如说如果你跟他分手了，下一个你可能会回到女生吗？
不知道啊，这个得看缘分吧。
哦，
然后现在
但你没有来自父母压力，就是说你还是要有一个年龄，比如说要准备结婚什么。
哦，这很搞笑，就我爸有一次带我去算命
啊。
就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村里就有一个就算命的人就说，然后就算出来就当我爸妈就妈妈当我爸面说可能就是结婚比较晚婚，所以他们就没有催我。
我觉得现在社会的每一个尤其是女生都应该找一个这样的假的算命的，然后跟自己的爸妈有一个这样一个流程。
因为是他们带我去的，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算命师傅会说什么。就说哦，你读书可能很好，然后说你想读跟你就能读上去，然后可能结婚比较晚，然后总的来说可能还比较幸福吧，然后大概就这样，然后所以我爸妈也不怎么催我结婚。所以但他们有时候会提啦，因为我跟他说，我妈就说就是有时候会讲说有点后悔把你就送出去读书，因为就感觉好像读傻了，因为有时候就是你
怎么会
因为你知道的东西多了，完了之后你会跟他们呛嘛，就是跟他们提出不一样的那个想法，然后他又说不过你，然后他就很抓狂，然后他又不知道，他又知道说这个东西他不能掌控，然后你的确就是我的确有我自己的想法什么东西他也没法干涉，然后就比较随我们了，就说那你就是如果能谈恋爱就谈嘛，那我说那你给我介绍对象吧，然后就反正就死皮赖脸的就是跟他们脸。
哎，你现在是就自己住吗？跟男还是跟男朋友
自己住、不能住一起。
对，然后那你就是作为一个其实很年轻啦，就是你对于未来有什么设想吗？比如说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啊？
我之前就是就是不怕那个就是之前张雪就是类似于你要 dream big， 然后我想说我想买个岛。
张老师害了一代人啊，真的是。
对，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喜欢热带，我特别怕冷，就是冬天来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煎熬，所以我其实蛮想比如说到热带的地方去生活。
其实冬天对你这样的话，你应该来北方，我们的暖气真的
太
爽
了。我就是鼻子跟嘴就是太就是都已经就是，我觉得来了几天都受不了，有点。
哦，现在就不行了吗？
就鼻子已经被我就是抠的，就是那个就结块，然后嘴唇也特别干的。
是吗？
就我这才体会到说北方跟南方。
哦，我是相反的，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会生湿疹。
哦，对，
我非常受不了，而且香港的那个冬天是我最难熬的冬天。
哦。
就没有暖气的湿冷的，
是啊，就是杭州的冬天也是这样，所以我就特别抓狂。然后我其实蛮想，就是到稍微，因为之前
你去一个岛生活，不一定要买一个岛，你不用 dream
so big。我就是其实蛮想去可能偏热带的地方生活，就稍微野生一点。可能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可能就比较喜欢待在比较野的那种状态下面。当然这可能是自己的幻想，还不知道。
不不，你的人生就是活在幻想里。
可能是。然后还是希望能写一些东西吧，就不管是自己的人生还是故事什么，可能因为写东西对我来说还是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如果说没有压力创作这种什么角度，我就自己写吧，就写完一个我就自己很爽，写完自己的就很爽，包括画画什么的，就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如果说这些东西能够比如说对人产生一些好的影响，或者是说有这个影响力，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比如说我身边有人看到，或者是他们觉得挺好的，我觉得那也挺好的。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吧，因为不知道自己之后想干嘛。其实我挺想再见那个法国女生一面的。
天哪，什么什么鬼。
因为她还在墨尔本。
OK。不是你见到他能怎么样呢？
就是哇，好开心见到你啊！就是因为就他对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第一次约出来就是去 去喝咖啡，然后我记得就是我跟他约在一个就是快下雨的一个，应该是夏天还是秋天吧，就是我是从我们家一路走到一个很就是郊区的一个，因为正好是我正好说我想跑步，然后我就一直跑到那个郊区的那个咖啡馆里，然后他当时正在坐在那个窗边，然后那个太阳就是那个应该是就是中午的时候快就是一二点的时候吧，然后那个阳光就正好照在他的那个侧脸，然后我就从那个马路对面就是进到那个咖啡厅里面，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他涂着就非常艳的那个口红，就红正红色的口红，然后就是手上戴着他非常喜欢的戒指，然后穿着那种丝质的那种白衬衫，哇，就特别就又是短发，然后就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我就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保护地球的，因为他是那个什么环境工程师，然后就
这个人也不一般，
就很中二。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就是眼睛里就是冒着那种光，就是他觉得他做着非常很了不起的那种工作，然后我就整个就被点燃了一个。
就是还是因为好看吧，是吧？
也是好看，然后另外就是，可能真的真的。
但是你刚才描述的整个过程，让我突然间很坚定一个事情，因为我就是这个 weekend 我不是说我有听了很多国外的播客嘛，然后我有一个灵感，就是我在想，就是有 vlog 这种形式，为什么没有 alog 就是 audio log？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声音这种形式去记录你真实的生活。因为其实我说这个 startup 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他记录是他自己真实创业的经历，然后他的素材其实就像很多的这种犯罪悬疑类的，就是美国现在很火的犯罪悬疑类的播客一样，素材是真实的。包括他还有比如说他不在场的时候，他甚至会让比如他的合伙人和他合伙人的老婆说你们俩回家讨论的时候给我录一下，就这种很多素材是真实的。然后他中间其实是用他自己的语言串起来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声音这种形式，它虽然很小众，但是还是有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说它跟视频相比，就是它会动用人更多的 imagination， 就是你的这种听众参与感是很强。因为你想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就开始脑补啊，我说那这个人到底有多好看，然后阳光照在他脸上是一种什么样，然后你说红色指甲什么很细节的这种，然后那如果说就是你给我一个视频，甚至是一张照片的话，我可能这种想象就没有了。对，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的听众有如果有100个人听到你讲这一段，他们100个人想象出你这个喜欢这个女生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就比较燃的那种，就是很重要，就是我好像我 crush 到的每个人或者遇到的每个人，就是我好像就把它讲出会讲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可能真实生活当中可能就是其实挺无趣我的那种。我觉得我好像有这方面的，就是不知道是能力还是什么，我就是能把这些故事讲得很激动，就很兴奋的。
但你对张老师没有 fantasy 吗？
就是看过也是
什么，
因为就是他有放他照片，然后就是
张老师下次别放照片了，影响你听众对你的幻想。
就是可能真的是不看他们比较好。我不能这么说，就是
没有了，还真人还是
挺好的，是吧？
就是
没见过，不知道。
这就是挺帅的吧？
因为就是
说不下去了。
那穿着不是以后，就我特别不能理解他的胡子。我就感觉没有这冒犯的意思，就是对我来说，我就很不能理解那个胡子为什么要那样。
我懂，我懂。OK，
所以我们。
所以其实还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还是不见面的好，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都能和他们心中的某些人其实一辈子保持这种距离。就对，我生命中也有这样的人。对，
因为我来之前我其实还有一点小的担心，我就怕万一就是可能聊的就是比较尬，或者是说就是怎么收场。
就是张老师收场吧，我觉得非常好。把这一段剪下来给他听，我说这是为你收集的听众最有用的建议，以后不要放照片。
不要打我张老师。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他就是我们这个播客是一个起点嘛，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你身上的很多能量是因为很真实很真诚，然后也很幽默，然后会 我相信你未来会有很多，不是成功吧，就是说有很多生活中的这种惊喜，嗯，然后可能是你现在想象不到的，嗯，比如说以后跟张老师去录一期播客，嗯，对，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我也很开心，我们第一次跟听众录是跟你了，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我超意外，就是我超开心。
我觉得这也是宇宙安排的。
是的，
对，谢谢宇宙。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有什么愿望的话，一定要发出来。
对，一定要说。对，
说不定就下一个新的听众就是你。
对，是的。好的，好的，那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
好，拜拜。
对，下周见。